神揭开帕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6月14日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神揭开帕子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614M， 历时2小时52分钟。让我们继续站着低头来祷告。我们仁慈的主，我们今天实在感谢你，让我们有这荣幸在主来之前使我们一起聚集在地上。让我们今天用你的道来查验我们的内心，看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信心里，好叫我们被他显现的那一刻做好准备，使我们能像经上所说的那样，必和那些睡着的人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并与他永远同在。我们感谢你，因为真正基督徒的灵毕竟还在人们当中，他们仍然相信你还有你的道。所以我们祈求你的祝福今天临到我们，倾倒在我们有需要的每个人身上，使我们被你的道所浇灌，叫我们在这末日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我们这样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是我们所盼望将要显现的大牧者。阿们。请坐。那我要说今早能再来这里对我真是莫大的荣幸，那很遗憾我们没有足够的座位，那我们将尽力在今晚为病人祷告。那今天早上那要做会有点困难，那今天我要把这信息制成录音带，那主似乎要我传讲这信息一两个月前，那已经很久，那在这篇信息很长，因为在外边聚会时我们没有时间，因为我们只允许三四十分钟的聚会，那然后我们那因为人们的去做工啊等等，那我发现要是把信息讲短一点就更好，那在外面他们没有时间来录音，所以我想干脆等我回到我们教会来，那再从这里制作信息。那这些信息有些长，那我知道有人站着，那我要尽量讲快一点，那如果你们要互相让座或什么，那也不会影响到我，一点也不会影响我，因为这是一天我们用来特别制作录音磁带的。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很大的一些的报道是关于主在外面施工场上所行的事，但今晚我们可能多讲一点，因为有多的时间可以多讲一点。那我确信主必祝福你们大家，那我知道你们内心充满了喜乐，仰望主的到来，我也一样，那喜乐直涌出来，因为看见事情照着他们的样式发生的国家的冲突，教会所处的光景，在自然界和灵界都看到主来的迹象，那知道主显现的时刻那已经很迫近了，那我们内心便充满了喜乐，那知道有一天我们将要改变，我们现在这种的形体将要改变。那我相信那如果没搞错，他们在某处搞了一个电话网，那这信息可以通过电话传到凤凰城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那若是那我不知道是我进了前有人告诉我的，那让外面所有的人能真正享受到主赐给他们的美好的健康还有主的荣耀。那我们要打开主的道我们大家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过得愉快，并留意我们，那我们来这里并不是那在场的人都知道，没有人愿意坐在这么热的地方，那或者是想坐在这里，那我们来这里有一个目的，就是更近的与神同行，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相信主耶稣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来这里是要更近的与他同行。 那这种的热会让我都有点难受呢，我比较适应图森那边的干热天气，那这里的湿度呢，那边的热度比这里要高很多，但那是干热，那我们那边的湿度有时候只有这里的1/20，可能差不多呢，那几乎就像生活在氧气罩里，但是那这里那湿气很大，那就像我们常说的，那会让你觉得全身都往外冒水，所以你会觉得难受。那我知道这个呢，所以你们抱孩子的母亲，那还有站着的老的少的，那像那样挨在一起，那啊，我们希望神因你们所牺牲的丰丰富富的奖赏你们。那我知道罗伊伯德斯弟兄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那我听见他在通知，但我猜想他可能进不来。好的，那他是管理这些聚会的，那我们也要通告一下，那有过去常在我们当中的弟兄今早到主那里去的，他是从密西根州斯达基来的杰克逊弟兄，那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走的或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很正常就走了，那我想他们发现后他死了或怎么样，那我对这事还不完全的了解，那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杰克逊弟兄是个基督徒，那我有几年没有见到他了，他曾坐在我们当中，是我们中的一员，神使他勇敢的灵魂安息了，那就那样走了，那我们相信可能是因为事儿，可能是到他走的时候了，那主从未提醒我们这事儿，也没有提醒他，那他就走了，那事情就是这样，那我要尽快给他妻子打电话转达我们的悲痛，那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他所过的勇敢的基督徒的生命，以及他在世上所表达的，尤其是他对我们本地教会所做的。那我已经通知了，那今晚要为病人祷告，那晚上我会多讲一些有关病人的事，但现在那我们要直接进入神的道，那因为这里又挤又热，那我们要直接讲神的道，那今早我要读两段的经文，比较的长，那可以作为我要讲的内容的背景，那我希望索斯曼弟兄他们在出售磁带前先把它留着，那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先听一遍，然后再公开的出售。那我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2:1-8，那哥林多后书3从第6读到哥林多后书第4:3，那作为一个背景。那我要先读腓立比书2，在读经前那让我们祷告。主耶稣，你的道就是真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艰难的时刻，国要攻打国，多处有瘟疫地震，人吓得魂不附体，我们看见墙上有写的字，那这是自然界的事，全世界将看到的，但现在也有一个灵界，那我们看到这些的大事，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些的事，祝福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在天上地上没有一个人配拿这本书，配揭开那些印的，连观看也不配，但是有一位出现了，就是被杀过的羔羊，血淋淋的，他前来拿了书卷，配展开这书卷。哦，神的羔羊，求你今天打开你的道，进到我们心里，安慰我们。我们是你的仆人，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任何是道不能带着大能出去的东西和影响我们今天生命的东西，都求你把它们除掉。主啊，把所有的障碍除掉，使我们可以完全进入借着你的道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腓立比书2，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现在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六节开始，那一直读到第十八节，那接着再读到四章第三节。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的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暗昧可耻的事弃去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真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那愿主加添祝福在我们所读的道上。那今早我的主题，那我相信那神会把这个启示出来。那每一次如果你们拿磁带去听，那我希望并且确信你们有属灵的理解力，能够晓得神竭力要传达给教会的信息，并不是只说出来。那有时候一件事 那我们必须以这么一种的方式来说一些的事，那它可能会使人数减少，可能会使某些人走掉，某些人离开，那而使某些人深入的思考，但这么做是有益的，那必须以那种的方式去行。那么可能有人会这么说，你是说神会有意那么做事吗？他肯定是这么样，他还会再继续那么做。有一天他说，当时几千人围在他身边，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么一种说法，你想那些的医生、护士或文雅的知识分子会怎么认为？像那样的说法，是一个有他这样事工的人该说的吗？瞧，他会说，人吃人的肉，那是食人兽；喝人的血，那是吸血鬼。换言之，他是要让我们当食人兽和吸血鬼。那于是众人都离开他走了。有些传道协会的人，那跟着的，就是那被拣选的70个人。他转身对他们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你们会怎么想呢？那他没有解释这句话，他从未解释会怎么样。保罗后来看见了，他只是说出来。瞧，后来那他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你们要对这些传道人怎么说呢？那毫无疑问，那些人说，等一等，我们与他同吃，与他一起钓鱼，我们与他同睡，我们知道他生在哪儿，我们见过他躺过的摇篮。那这个人怎么说？那这话甚难。圣经说他们就不再和他同行，都离开了他。然后他还剩下12个人，他说他拣选了12个人，其中一个是魔鬼，所以他转向他们。那没有人能解释他刚才所说的话，他们怎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他怎能降下来又生在地上？瞧，他们不能明白。然后他转身对着使徒们说，那你们也要去吗？那这时使徒彼得做出了那个伟大的声明，主啊，我们还能归从谁呢？瞧，因为我们已经满足了，我们确实知道，那你唯有你有这时代的生命之道，瞧，我们对此已经满足了。瞧，他们无法解释，你无法解释信心，那就是你所相信的东西，那它如此的牢固，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取代它。因此他们晓得写下来的道是给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即弥赛亚的时代，它完全适合那个位置。那他们怎能再回到他们所出来的那些冰冷形式化的教会呢？他说，我们还归从谁呢？行，我们完全确信你有永生之道。行，他们无法解释，但他们相信。行，耶稣这么说，是要从人群中除去杂草，只要以后他就能把一群人聚在一起。那在所有的那些人中，那只有11个人真正明白他到底是谁。他们知道他是神，是独一的神。那今早我的主题是启示出，那或者说揭开神的帕子。在每一个时代，神总是隐藏在一道的幔子后面，那所有的时代都是这样。但他一直都是神，但他向世界隐藏自己，而向他的选民就启示出来，就是那个时代的使徒。那是神在基督里说话。那人总是，那这是人的本性，他想要用肉眼看到神，那他总是想看见神。那人就搞出了一些像他模样的东西来，那他们以为那印第安人拜太阳，那在非洲我们发现那有各种不同的动物等等，那在阿拉斯加图腾柱上那有各种各样的形状，那他们以为神住在里面。那次保罗在雅典时站在雅略巴谷当中， 告诉他们说他们敬畏鬼神。那论到这个喂食之神，那他们晓得神在哪儿，却不认识他。那所以我们发现，甚至早在约伯的时代，那约伯知道有一位神，他知道，那如果人类有正常的思想，他们就知道某处必定有什么东西存在。那约伯想与他交谈，那我要你们注意，神选择与约伯交谈的那种的方式，神是蒙着帕子对约伯说话，神蒙着帕子显在旋风中，在旋风中降下来。你相信神还会在旋风中揭开帕子显露自己吗？有几位坐在这儿的，有几个那天和我们在一起，那当时神在旋风中降临，那前一天就告诉我们，班斯我的弟兄他们都在，主说拿起这块石头扔到空中去，并说主如此说，你马上就会看见。于是我在山顶上捡起那块石头扔到空中去，那立时就有一股旋风下来，那瞧很大的吸力。那你必须先做某件事，那另一件事才会跟着来。耶稣拿起饼掰开，那饼就变成了许多的饼。他拿了水，把水倒进缸里，伊丽莎拿盐来，那装在瓶子里，他砍下一根树枝抛在水里，这是一些的象征。那捡起石头扔到空中去，那旋风就刮了起来。第二天，那有位牧师跟我们一起去打猎，那他站得很近，他问我说，主是不是给你这样的意象，巴塔弟兄？我说是的，但我来这里通常是想休息休息。那就在那时意象来了，那伯德斯弟兄我想他现在坐在外边，那他也一块，那班克斯伍德弟兄我想那有几个人都在那儿，那八到十个。那班克斯伍德弟兄在山上正注视着他，正好对着他，那刚好在半英里远的地方，正是七个天使显现的地方，也是我离开这儿去那儿的目的。那又返回来传讲七印，那离那地方大约有半英里。后来第二天这事还在发生，那我对这个弟兄说，那我说你的问题是你的眼睛有过敏症，医生试了几年想消除它，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说这过敏症会吃掉你的眼睛。我说但是不用担心，主耶稣尊重了你的信心。那他就放下了枪。我说你母亲说出她的样子以及她得了什么病，他说你说的对。那这里教会的罗伊罗普逊弟兄站在现场，我想你们都认得他，那也知道他是一位老兵。我知道什么事就要发生，我把手搭在他肩上，我说罗普逊弟兄，那要小心，那注意，有件事就要发生了。那我走的回到我本该站的位置，那股旋风就从空中降下，一直刮过峡谷，从上面刮过极其猛烈，刮走了山顶上八到十英寸的岩石，把石头抛到200码以外的地方，连续那样刮了三次，有声音从旋风中出来。行，他们都站在那儿。那班克斯弟兄现在在这儿，他走过来说，这就是你昨天告诉我的吗？我说舍利先生，就是这个。他说那他说了什么话？我说那只是给我知道的，班克斯弟兄。瞧，因为他要警告人，那旋风继续刮，发生了一些，那往北刮去，慢慢的几天后他刮到了海中。那你们看到在费尔班克附近发生的事儿，那是审判的迹象。那我们发现神仍然，那你看他十分惊慌，那所以那这是必定要发生的，瞧，他是必须要发生的，要发生的事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瞧，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那有一次摩西想见神，神就告诉他去站在一块磐石上。摩西站在磐石上，他看见神经过，那他的后背看上去就像是人的背。神在旋风中，那当摩西站在磐石上，神就，那我想那天你们都看见外面那张照片，我们站在同一块的岩石边，那光柱的天使就站在旋风刮起的地方，现在照片又贴在了布告栏上。注意，旧约里的耶和华就是新约里的耶稣，明白吗？ 他是同一位神，只是变换了形象。那天有个人说，他是图森的一位进浸会的传道人，你怎么能说耶稣与神是同一位呢？我说，瞧，这很容易。如果你抛开自己的想法，而用圣经的话来思想的话，他们是完全相同的一位，就是神是个灵，耶稣是神隐藏在其中的身体。瞧，我说，就像在我家里，对我妻子来说，我是她的丈夫。我有一个小女儿丽百佳，我是她父亲。那我有一个孙子，他名叫保罗，我是他爷爷，我是丈夫、父亲，又是爷爷。我妻子没有权利叫我父亲或爷爷，他只有权利叫我丈夫。我女儿没有权利叫我丈夫或者爷爷，他是我的孩子。瞧，但这三个人是同一位，看到吗？神也是这样，父子圣灵，这些只是不同职分的叫法。神是一样的，同一位神，神变换他自己，变换他的形象。如果你注意这里，在腓立比书他说，不以为强夺的，而是成为人的样式。那对希腊文的形象这个字，那昨天一整天我都在查考，那想要得出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找到了，那看到了恩莫非这个字的拼写为 E-N-M-O-R-P-H-E。 那我查考希腊文要找出恩莫非是什么意思，那我可能发音不准，那但是我把它拼出来，那如果播放着录音带，会众和学者们就会知道那我是指的这个字。那恩莫非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神变换他自己，那他降下来。那在这里希腊文的意思是某种东西不能被看见，但是它存在，那然后它变换了，肉眼就能看见了。瞧，就像多摊的伊丽莎，瞧他的仆人看不见周围的那些的天使，那神就变换自己，不是带天使下来，而是变换那个仆人的视觉。那这时候满山都是天使，有火，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他的先知。瞧，神改变了他的视觉，那东西已经存在了。所以那这就是我要说的，神一直都在这里。当他成为人，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他变换他的面具。瞧，这个恩莫非他变换自己，那成为他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那他变换他的面具，那扮演另一个角色，就像那演了一台大戏啊。正如今天早上我提到的，那谈到了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那已经是很早的事了。当莎士比亚为英王詹姆士写剧本的时候，其中的角色马克白，那瞧，莎士比亚不相信巫婆，但是那在剧中那的英王他相信巫婆，所以他不得不写巫婆。瞧，那为了这么做，他们就把这个演员换了。那百家在这儿，那几周前刚毕业的，那他们在学校里演卡门这出戏，一个人可能要演三四个角色，那为了这么做他就得变换面具。那有时候他出场是这个角色，下一次出场又是另一个角色，但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个人。那神也是这样，他变换他自己，从火柱变成了一个人，然后又变换自己，从人再次变回灵，使他可以住在人里面。神以人的角色把他真实的本性演出来，耶稣基督就是以人的角色演出来的神，以一个人的角色 那是神的本性。他从火中改变之后进入里面，那这旷野中的幔子使以色列人看不见神。摩西见过他的形体，但事实上神一直都隐藏在火柱的后面，那就是从神出来的道。那我们发现，那五旬节过后，那神就不再以人的角色演出了，那现在他是借着人来演出。那当时神是以一个人耶稣来演出来，但现在他是借着人演出来，就是他因着旨意所拣选的人。神以人的形象出现，他变换自己，从神的形象那变成人的形象。他以三个身份，三个儿子的身份来到，他以人子、大卫之子和神的儿子这三个儿子的身份来到地上。那他首先以人子的身份来到，因为他是一位先知。那耶和华亲自称以西结，那还有众先知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耶稣从来没有称自己为神的儿子，他自称为人子，因为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经文是不能废的，每一句都是如此。那我就是这么相信的，经文也必须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我相信它，而是因为它是神的道。那如果你注意，在起初一个字儿，圣经的第一页，那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发现整件事情，所有的疾病、痛苦、心痛，以及人类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不信一个字儿而引起来的。这是圣经的起头。那在圣经的末后，启示录22章，同一位神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减什么，瞧，必须逐字逐句照着他的原样。所以瞧，那拿一个小小的事来说吧，那好像我要那有人一直来跟我争论那女人剪头发的事，那对我来说，只要这个女人这么做，我不管她是多么做的像圣徒，懂得多少的知识，她仍然是错的。她是穿短裙或那一类的衣服，那我不管她做什么，她多能唱歌，多能够讲道，不管她做什么，过什么样的生活，仍旧她违背了那一个字。行行，必须是每一个字，那不是一个句子，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所以圣经是不能随思意解说的，必须是逐字逐句照所写的原样。我们必须相信圣经，不单是相信，而且要活出来。如果我们不能活出来，我们就是不信，我们只是说我们是。那就回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门徒不能解释主的话，但他们怎么都相信，他们承认的，照着去生活。当其他的门徒都退去后，他们仍然与他在一起，他们相信他。那这是我们要做的，你们必须得这么做。无论别人怎么做，我们相信的并把它行出来。如果你不去做，那你就不相信。那注意，那他来的时候，他必须以人子的身份来，因为圣经说的是人子，神要为他们兴起一位先知。所以他来不能自称是神的儿子，因为还没到那个时期，他是所预言要应验的人子，向人们启示所行的一切的事，那作为他是神的预表。当时他在地上是人子，看那个叙利非利基的妇人，他跑到他跟前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连头都没有抬，他没有权利叫耶稣是大卫的儿子。这个女人是外邦人，这就像我女儿没有权利叫我是她的丈夫，或对我的妻子叫女儿一样。虽然她是我女儿，我妻子，她是我在福音上的女儿，但在地上她没有权利叫我父亲。 行，那注意，这个外邦的妇人没有权利叫做大卫的子孙，但瞎子巴利蛮有权利。行，他是犹太人，那他来是作为人子。你们要晓得这些话还有这些的事儿。看看海蒂莱特，那是第三次的拉动，那你们都记得这事儿。在这些事儿中，那位妇人说了正确的话。你必须对神说正确的话和正确的事儿。对，那他来时先是作为先知，他们钉他十字架，他自己的人钉他十字架，他来是作为人子，后来圣灵降临下来，他就成为神的儿子。神是个灵，他是圣灵，神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他住在各个教会时代中。那在千禧年中，他会成为大卫之子，坐在他祖大卫的宝座上。他现在是大卫之子。那记住，那在神的儿子在老底亚教会时代，人们把他赶了出去。在路加福音他说，他将再次以人子先知的身份显现，应验其他的事，叫经文完美的系在一起。人子，神的儿子，大卫之子，这些是什么？一直都是同一位神，只是变换了他的形象。伊莫非他只是变换了形象。那在他看来，这是一出大戏，他正在上演。他以人子先知的身份来到，行了同样的事，甚至井边那个活在罪中的妇人也认出了他。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被做这些事儿。他认出来了，因为他是预定的种子。然而其余的人却认不出来，他们根本就无从认识他，他们一开始就在罪中。那因为有几个角色，他就变换他的形象。那当时他以人子的形象来到，在改革时期，那卫斯理路德一直下来，后来我们发现那他们都被绑住了，就像以色列人做的那样。那直到末日，他就在五旬节时代以圣灵的样式显现，但是人们又拒绝了他，他们做了跟以色列同样的事。现在他怎么做呢？以人子的身份回来。那从这以后就是大卫之子。看到我们有多近了吗？人子，大卫之子，神的儿子。根据马拉基书四章，在末日他要以人子的身份显现，来解开所有关于这时代的预言。之后他就不再眷顾教会了，人们把他赶了出去。他站在门外敲门，里面还有一些预定的种子，他必须找到他们。神在人里面自己道工了。那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我们发现他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出来。那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字儿，就是这个希腊文呢，我可能会搞错了，但这是我能找到的字。那你要注意这些的字儿。那英文字常会有双重的意思。那比如说这个字儿，我们说神，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但是圣经是说起初以罗心。那以罗心英文叫做神，但神并不真正是以罗心。照着神这个字儿，任何东西都可以是神。你可以把偶像当作神，你可以把钢琴当作神，你可以把任何的东西当作神，但以罗心这个字儿并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独自存在者。行，钢琴不可能是独自存在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是独自存在的。所以以罗心这个字儿的意思就是永远存在的那一位。但神这个字儿可以指任何的东西。看到这个字儿的差别了吗？那这里说的道工自己或浇灌下来，那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他吐出来。英文中道空或从他浇灌下来，像是指从他而出的东西，但又与他不同。然而希腊文 kenosis 这个词并不是指他吐出来或别的 啊，像他的膀臂掉出来或眼睛掉出来落在另一个人身上一样，那是指神变换了自己，他把自己倾倒进入 Amen 进入另一个的面具中，进入另一个的形象中，不是从他出来的另一个人称作圣灵，而是他自己，你明白吗？他自己倾倒自己进入人里面，基督在你里面，这有多美，何等的奇妙。想一想，神把自己倾倒进入人里面，进入信徒里面，浇灌下来，这是他上演的一幕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他是神，独一的神，不是第三位、第二位或者第一位，而是这一位神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以罗心。在圣经中，如果你参照它的原文，大写的神这个字是指以罗心。那大家都知道经上是说的以罗心，起初以罗心，行，那以罗心，大在以罗心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以罗心成了肉身，我们也摸过他，以罗心蒙着帕子显现在肉身中，伟大的耶和华包含了一切的空间、时间、一切的地方，他成了人，我们也摸过他。以罗心太初有以罗心，以罗心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什么？这是他的做法，是他的戏，他要这样把戏演出来，他这样以不同的角色向我们启示了自己。我们是必死的，他知道这一点，我们只能像必死的人那样去理解，那只能像必死的人那样去明白，我们所知道的只能是感官让我们所知道的事，其余的事我们就得凭着信心来相信了。我们必须说有一位神，不管有没有看到的我们都要相信，行，不管有没有我们仍然相信，因为神这么说了，好像亚伯拉罕他看不到那个儿子，没有任何的迹象，撒拉没有怀孕，甚至月经都断绝了，然而神是那么说的，所有的指望甚至他的子宫都枯萎了，那亚伯拉罕的生命力也都完了，他的生命的泉源已经枯干，那撒拉的生命力也枯干了，然而亚伯拉罕仍然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今天我们也让这样相信神的道，他要怎么成就了我不知道，神说了那就一定会成就的。谁是这位看不见的伟大人物呢？谁是亚伯拉罕在异象中看见的那一位呢？那就在最后他的肉身中显现，在儿子到来之前，神亲自以人的形象临到亚伯拉罕，到最后才显现出来。那有一次他在光中看见神，他在异象中看见神，他听见神的声音，有很多的启示，但就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他看见神以人形显现与他说话，给他吃喝，啊，注意，神自己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这就是他形式的一部分，他就是这样向我们彰显着自己，彰显出那永恒的道，神耶和华成了肉身，就像约翰福音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太初有以罗心，以罗心成了道，道就是以罗心，道成了以罗心，瞧，这同样的指示不断的展开，就像神里面的属性，瞧，你的思想是一个属性，起初神是永恒的，那时的甚至还不是神，他是永恒的，那时的甚至还不是神，神是受敬拜的对象和别人，瞧， 所以那时他还不是神，他是以罗金，是永恒的，但在他里面是思想，他想要成为有形体。那他怎么做呢？然后他说出话来，这话就成了有形体的。这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整幅图画，没有任何的错误。以罗心成为有形体的，所以就能够摸到的，感觉到的。在千禧年，以罗心要坐在宝座上，朋友们，没错，他的臣民要环绕着他，就是在他创世以前所预定的。这好像人制造响铃的助攻造铃铛一样，每只铃铛发出的铃声必须都不一样，同样一些的材料，但这么多的铁那或者这么多的钢，这么多的铜，叫铃铛发出叮当响。神也是这样行事，他把这个造成那个，把这个造成那个，把这个跟那个混合，那直到他完全得到他想要的。他就是这样降下来的。神在火柱中借着众先知为自己揭开了帕子，然后进到神儿子里。他就是神，瞧，他是同样的神所带出来的，绝对是从完全到完全，从荣耀到荣耀。这也是教会要走的路。对，在各个时代，他用同样的方式借着先知将自己启示出来，确切地说，他们不是先知，他们是神。主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所说的是神的道，是神蒙着帕子住在他们身上。他们是神，耶稣亲自说过，你们自己的律法上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我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能够定我的罪呢？所以那称为先知的是以人形出现的神，主的道临到这个人，所以呢不是先知，先知只是个帕子，而道才是神。人的话不会那么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可能做到那一点，但潜在的来说是神做的。瞧，他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神的道，称为人。那注意，他从不改变他的本性，只变换他的形象。希伯来书13章8节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并不改变他的本性，他总是那位先知，历代以来都是一位，同样都是道道道道，明白吗？他不能改变他的本性，但是他变换他的形象。希伯来书13章8节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只变换他的面具。就像我的孩子出生后，我从丈夫变成了父亲，但我孙子出生后，我就成了爷爷。瞧，但我没有改变，我还是我。瞧，神也是这样，我只是改变了我。瞧，这只是改变了你的形象。瞧，注意，自然把你从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又变成了老年人，就是这样，你明白？你只是变换了形象。那有个16岁的小伙子站在这儿，你不能说他是爷爷，他不可能是，他的形象要改变。那几年后改变了，那么他就成了爷爷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但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位，一直都是神，是同一位，他以这种的方式来行事，将自己显示给他的子民。那注意，在整个的火柱的时代，他将自己启示给他的子民，在耶稣的时代，他将自己启示给他的子民，在圣灵的时代，显现为神的儿子、大卫之子等等，他总是以这种的方式将自己启示给他的百姓，使他的百姓能够认识到他蒙着帕子藏在什么东西的后面。那注意，每次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或同样的本性，神蒙着帕子显在耶稣身上，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做成救赎的工作。作为灵，神不能死，他是永恒的，但他必须戴上面具，扮演死亡的角色。他真的死了，但他不能以神的形象来死，他必须以儿子的形象，好像地上的人子那样死去。瞧，他必须成为儿子的形象。后来到了五旬节，他又再返回来，再次成为神的儿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明白一点了吗？他必须进入肉身中，没有一个人没有性欲，因为这一点能再次证明我们对古时候一的说法是对的。瞧，性绝对是性，不是苹果，是性。没错，那必须是这样。那注意这里，瞧，任何一个好人，看看古时那些的先知，但他必须比先知大多了。瞧，为了做到这样，他就必须与童女怀孕来到，显明童女怀孕，证明了他必须借着童女怀孕生下来，除掉那个咒诅，成为解毒剂。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一定是性的问题。他自己的到来证明了这一点，他不是借着性欲，而是借着童女怀孕来的。他变换他的面具，从耶和华到耶稣，为要在神所演的这出戏中，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 那有几个希腊人想见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里面，许多人都听过我传讲的这信息。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你们注意到这点没？那这些希腊人都是学者，了不起的人。那他们有一种对神的渴望，因为保罗在亚德巴谷对他们讲过道。那他们把世界带入了科学和教育里面。那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但他们所拜所信的都是神话。那所以就有美术和古怪的艺术的等等的书籍，但他们对这个能医治病人的人心里很火热，他能准确的预言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他们心里很火热，所以就来见他。那现在请注意，不要错过了，行。他们上来对伯塞大的菲利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菲利和另外一个门徒就带着去见耶稣。那注意，耶稣给他们的回话是怎么说呢？因为他们来看他是谁，但是他们看不见他。他们看见了那个形体，但他是在他的殿里，神在他的殿里，蒙着肉身的帕子。那注意他说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瞧，仍旧是一粒。那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瞧，他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时刻若不来到，你们就不能见到他。瞧，那在这里他们为何不能看见耶稣？他被遮盖了起来，神被遮了起来。希腊人要见神，那他就在那儿，但因着这个帕子，他们不能看见他。今天也是一样，因为那个帕子，他们不能看见他，帕子蒙在他们脸上，这些希腊人被遮了起来。那我说，对那些希腊人来说，耶稣是被遮盖起来的。那注意，他对他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他们不能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看见他？那里站着一个人，他们要来见神，却看见了一个人。行，他们不能看见神，因为神蒙着帕子，使他们看不见。那把这点记在心里，神蒙着帕子显在一个人里面。他们可以说，若不是神，没有人能做这事，没有人能做这事。这里站着一个人，然而神的作为借着他彰显出来了。瞧，他们不能够明白，因为神蒙着帕子，他蒙着帕子显在一个人里面，因为他一直蒙着帕子，但他蒙着帕子使他们看不见。他在他肉身的这个殿里，神在人肉身的殿里。那仔细的听，那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瞧，神蒙着帕子对世人隐藏了起来，蒙着帕子在人里边。瞧，神就在那里。那些希腊人说，我们愿意见的，而耶稣说，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你必须对自己所有的思想死去，你必须从自己的思想里出来。就像那些门徒，他们不能够解释吃的肉喝的血是怎么回事，但是瞧，他们对自己的想法死去了，他们对那个原则死去了，他们向着基督死去了。不管他做什么，也不管他看起来怎么被击败，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相信他。瞧，他们在这个人里边能够看到，虽然这人又吃又喝，钓鱼睡觉，做这做那，生在这地上，与他们同行，与他们交谈，穿跟他们一样的衣服，但他就是神。所以那些希腊人不能看见的，因为他隐藏在人里面，使他们看不见。那注意他对他们说的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面死了，那神将自己蒙在一个人的形体里，隐藏自己，使他们看不见的。他们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人，但那些预定的看见了神。一个看到的是人，而另一个看到的却是神。而这是神把自己蒙在人里面，他们两个都是对的，但你的信心是在你看不见的事上。无论如何你都相信神把自己蒙在人里面，他在那个肉身里面，那肉身就是神的幔子，幔子已经裂开，瞧，叫神可以显现出来。在旧约中，神坐在诗人的座上，他用幔子把自己遮掩起来。在旧约中， 神在他的殿里，人们到圣殿来，这样来敬拜神。但你记住，有一个幔子，弟兄们，是遮着的神，他们知道神在那里，但他们不能看见他，那火柱不再在那里显现。你们有没有注意，从那火柱进到幔子后面以后，圣经就再也没有提过他，也不再出现过，直到他从耶稣基督里而来。神被遮盖了起来。当他站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后来保罗在耶稣受死埋葬复活以后，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火柱再次出现。这什么？神从幔子后面出来了，荣耀归于神。他从幔子后面出来了，那他在什么后面？皮子的幔子，瞧，在海狗皮的幔子后面。在这钉十字架的那天，那幔子裂开，他曾裹住的那个幔子，在耶稣钉十字架的那天裂开了，整个的施恩座都看到了。那犹太人不能理解，神怎能怜悯像我们这样污秽的罪人呢？那他们不能看见这位施怜悯的神，因为他隐藏了起来，他在里面的施恩座后面，那有那个海狗皮垂下来遮盖他。那以前如果有人走进那幔子的背后，立刻就会死去。 Amen、哦、等会儿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一个功课。行，如果你们能领受的话，走进那些皮幔子后面，甚至是祭司的一个儿子有一次想进去就死了，不要到幔子的后面去。人走到那为什么？因为在那里还没有救赎，潜在的说是有，只是潜在的，任何潜在的东西都还不是真实的东西，瞧，只是潜在的。那有救赎在，罪被遮盖，没有被赦免，还没有赦，得赦就是分开被除去，但绵羊山羊的血做不到那个，所以耶和华隐藏在幔子后面。那在他所隐藏的幔子后面，那人若进到里面，若试图进到里面，就会倒下死去。但五旬节过后，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当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时，为了那个世代，耶稣就是那蒙着帕子的神。当他死在格格他时，神差来火闪电从上到下撕开了幔子，使整个的施恩座一览无遗。但是他们太瞎眼了，看不见的。就像摩西这里说的，那读到摩西的书呢，保罗说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哦，弟兄姐妹，这就是犹太人所做的，幔子已经裂开，神已经一览无余了，挂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一览无余，但是他们不能看见他。外邦人是不是有可能会遭遇同样的事呢？哦，神呢，在各个教会时代，他们有神的儿子，但现在却蒙着宗派等等的帕子，就是五旬节过后我们蒙上了传统的帕子。然而教会的传统已经裂开，人还这样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等等，神已经除去了帕子，使得一览无遗，而他们却准备把它重钉十字架。绝对没错，揭开帕子的神，他一览无遗，他本该知道是他站在那儿，可是他太普通了，只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不能看见的。瞧，这里站着一个人，那可是他们说这家伙从哪学校来的。那你记得，当那个枪扎他身体的时候，那灵离开了他，殿里放祭物的桌子翻倒过来，闪电掠过圣殿，裂开了幔子。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神被挂在了格格大山上，而他们太瞎眼了，看不见他，神已经使得一览无遗，他们还是看不见的，他们瞎眼了。 神将自己蒙在人肉身的帕子里。你们记得后来他又以火柱的形式向保罗和狱中的彼得显现，那你们还记得吗？但在这末日他必定要再回来，火柱必定要再回来，彰显出人子，想要显明出道来，就是光。过去的所有的传统将一扫而光，没有什么能够妨碍他，那无论如何都要成就。神要撕毁那些教派和传统，他要以什么样的灵来成就这事，就像他起初所做的。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在以利亚的时代，在约翰的时代。不要自己心里说，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只要不要这样想，我属于这个，属于那个。啊，神裂开了幔子，显明他是神。瞧，注意现在这个在这里裂开的幔子，那我们看到，那个时候，那如果人穿过了幔子，立刻就会死。现在没有穿过的幔子就会死。阿们。如果你不能打破传统的幔子，突破教派的高墙，看见神的大能，就是死。从前走进去是死，如今留在外面是死，整个的施恩座已经一览无遗，任何人都能看见的。幔子已经裂开，荣耀归于神，整个的施恩座一览无遗。如果神隐藏自己为一个奥秘，他怎能怜悯像我们这样污秽的罪人呢？但现在却都已经看到了，或者看到了全景，借着他的道启示了出来。始终都是道，没有改变，道就是神，是道把它打开的。如果那些人在耶稣受死的那天能够晓得神的道，他们就会看见施恩座了，他们就会明白他是谁了。那究竟是谁？幔子为什么裂开？记住，那时候走进去就是死，没有人能见到他。摩西看见他的形象，他是一个人的后背，但在这里是一个流血的背，是同一个人。那是什么？神要对他们显明身座，神要对他们显明的是谁。所以殿里的幔子由上头神的手从上到下裂开了，是神显明出来，一览无遗的是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那施恩座。结果怎么样？让人们太瞎眼了，看不见他。现在事情又在重演，一些传统后来在五旬节那天，道以神儿子的形象临到，人们就在罗马的尼西亚组织起来，接着就传给了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拜等等，这是组织的传统。人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但荣耀归神，他应许在末日他要再次做这些的事，他将显明他的道一览无遗，再一次在我们面前揭开，大大的揭开。如果他们晓得这道就好了，他们就会认出耶稣是谁。如果人晓得神的道就好了，他就会认出我们生活的时代和正在发生的事。可是他们拒绝不听这道，他们的传统是什么导致了犹太人那么看的？是什么导致的？实际上他们本该是能看见的，因为幔子撕开了，他的撕开是有目的的。为什么这个复兴持续到现在这么久？他怎么能够兴旺呢？他怎么能受祝福呢？我不管有多少的模仿者或别的什么东西冒出来，摩西出去时跟随他的是一群混杂的人，但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是耶和华自己要揭开神的帕子，显明对错的不同。哪一个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谁是对的？神的道才是对的，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理。神不需要解释者，他自己解释自己的道，他彰显他的话并做出解释。神自己揭开帕子，是的，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他的大能的手解释了这些的事，行了这些事。那今晚我要讲这方面的内容，要讲怎样观看神的手，他做了什么，如何显露自己。叫什么说好胡说八道，那这都是癫狂，那根本没那么回事，那胡说，那是别信谱，是魔鬼，是算命的，那就是这样。瞧，他们也是这么说耶稣的。教会，那如果这盘磁带出去，福音的传道人，你们能够明白你们生活在哪里吗？你们能看见我们所处的时代吗？神显明的自己
他拉开幔子墙，他拿起殿里的幔子，把它撕成碎片，叫他们可以看见的一览无余。那儿他们太瞎眼了，看不见的。今天他也在这么做，把他的道放在面前，把他所应许的，在道里的每个应许都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外邦教会做了什么，与犹太教会做了一模一样，太瞎眼了，看不见的，就这样，怕踩在他们心上，就像那个时代一样。注意，那现在如果不进幔子里就是死，你必须经过幔子才能进到它里面，不然就进不去，那神又怎能怜悯他们。但你记住，这就是神在彰显幔子后面的东西。那注意，幔子后面的东西是道。幔子遮掩了什么？道。那在哪里？在约柜里。幔子遮掩的就是这道，明白？耶稣就是这道，他就是这道。他肉身的幔子遮掩了这道，今天传统的幔子再次遮掩了这道。人说道不是这样的，但道就是这样。神为他的道作证，在众人面前好像明亮的太阳光芒四射，然而他们还是看不见。神的怜悯我们，作为预表，摩西带着那个时代神的道从神面前下来。那注意，我们现在讲出埃及记十九章，那现在不要错过出埃及记十九章。摩西从神面前下来，是在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摩西从神面前下来，那他已经进入了道中，道已经写下了，他在神的面前领受了这道，他拥有那个时代的道。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道。摩西下来，他的脸都发光了，瞧，道在他里面即将显现出来，传达给会众。这真实的道神已经写下，并与摩西同在。对，这道与摩西同在，即将显明出来。摩西对他们来说就是道，他是隐藏起来的永生的道。自己蒙着帕子，摩西得用帕子蒙上脸，为什么？他就是那道。阿们。摩西自己必须蒙上脸，直到这道显明出来。阿们。你们看见了吗？无论道在哪里，他都是蒙着帕子的。摩西拥有的道。那记住，在这道彰显之后，摩西还是摩西，但当他里面的这道被说出来时，他就是神。因为他不再是摩西，他拥有那个时代主的道。直到他说完话以后，人才能够触摸他，因有道与他同在。因此他出来时，众人都转过头去，他们不能明白他被改变了，他是另一个人了。他带着那道出来，圣经说他用帕子蒙上脸，因为他拥有那道，他对他们来说就是道。那瞧，如果摩西，弟兄，这样说可能是个侮辱，但如果摩西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说的，如果摩西有那种荣光，都要用帕子蒙上脸，瞧，因为那是自然的荣光，是自然的律。如果摩西知道那律例不得不废掉，但这荣光那么大，以致人们瞎了，所以人得用帕子蒙上他的脸，那更何况那永远长存的呢？灵里瞎眼的人，那荣光是渐渐褪去的，然而这个荣光是不会褪去的。行，摩西有属肉体的条例，定罪的条例，没有恩典，什么也没有，只会定你的罪。但我们所谈论的这个，那个没有赦罪，只是告诉你你是什么人，而这个却给了你一条出路。那当那道的帕子被揭开时，瞧，他的脸会是什么样的？他不得不蒙上帕子，他必须蒙上帕子。那注意，所以圣灵 蒙着帕子显在肉身的殿里。瞧，他是蒙着天然的帕子讲出正常的话来。那保罗在这里说道，那在这种的意义上，圣灵这个道，那我们都是执事，不是凭着字句律法，而是圣灵的执事。圣灵拿起这字句把它彰显出来。律法只是这样，你只能看着他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做这做那啊，你只能看这个。但这是圣灵临到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然后呢带来并且彰显了，不是两块石头的法版，而是永生神的同在，不是某人编造的虚构的概念，也不是什么霍迪尼的骗局，而是在我们面前被启示和得以彰显的神的应许。那后来将是哪一种的幔子呢？那失去那个，那瞧，这件事太伟大了，以致人们说，他们说那时他们看到耶和华的火柱中降临，那开始震动大地，以及他所行的事，山上有火焰，那即使有人想挨近那山都会灭亡。他太伟大了，甚至摩西也因震动而惧怕。如果那一次他只是震动山，那这一次他岂不要震动天地吗？这个荣光又怎么样呢？如果那是个蒙上天人的帕子，这个就是蒙上了属灵的帕子。所以不要想去看天人的，要进到灵里边看看你在哪里，看看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这对你们说得通吗？瞧，是属灵的帕子把人蒙住了。人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跟别人相好，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你们有没有认识到那东西就是传统的帕子吗？他把神隐藏了起来，是你看不见，就是这东西让你喜乐不起来。哦，你说我叫喊我跳上跳下，他说每一个字儿，除了一个字儿，夏娃相信所有的道。行，这是神全备的道，这时代的应许已经彰显了出来。那现在注意，那我接着讲，我这里有很多要讲的。那我就讲，那我这有20多页，那只是这个笔记，那不能全讲到，那我得快点。他在对众人讲这道之前，他用天然的帕子蒙上脸。那正如他所应许的，神的自己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神，那你明白吗？神的自己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并用属灵的帕子蒙住他。都瞧，我是这，我是那。那边对众人说话，那当那帕子就是传统的帕子被撕裂后，那接着那他们说，瞧，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那天有个人对我说，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格林弟兄在外面找到我，他说伯兰弟兄，我有一件事不能同意你。那你总是想让人，那是在拉玛大旅馆，当时我们在那里聚会，他说你总是让人相信使徒的时代，今天也要生活的像使徒时代的人一样。他说使徒时代已经随着使徒一起终止了。我说终止了？他说是的。我说谁是使徒时代的代言人？他说在楼房上的12位使徒。我说那么保罗就不算了。我说彼得是代言人，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话，人们看见那些事发生，圣灵在做工，他就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如果他还在呼召，那么现在也还是同样的时代。那么使徒时代什么时候结束的？神停止呼召的时候，使徒时代就终止了。一句话没说，拿起帽子就走了。拿着道来回答，就是这道。耶稣对撒旦说，经上记着说，是的先生，瞧，这就是的，经上记着说。那我说彼得说他永远不会终止，凡是主所招来的，这祝福都是给他们的。那你说他终止了什么时候？你不会受伤害？我说不会的先生，一点也不。你说吧。瞧，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主所召来的每一个人的，他们要领受与使徒一样的祝福，这是主的道。那这是天然的幔子。那神这道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他是什么？神蒙着帕子显在摩西里，神在摩西里蒙着帕子，他里面是神的同在，道呢在他里面的如此的完全，以致用帕子蒙上脸。
这是一个被证实的先知，他解开这道，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或者你可以，行。为了把道赐给那个时代，他自己蒙着帕斯显在一个人里面，不然这道甚至会弄瞎那些被呼召出来的人，行。甚至在外面的会众，他们看见那个也承受不了。在出埃及记我们发现他们说让摩西说话，不要神说话。你明白为什么火柱没有经常显现吗？明白吗？神说我会这么做，我给他们兴起为先知的。Amen。他说我必给他们兴起先知，他就来了，的确呢。那我必他将是那道。他说如果他们想要看见道是什么，那摩西我要在那边燃烧的荆棘中向你显现，我要降临，使那座山着火，他们就会看见你所说的是真的。我要以同样烧着的方式显现在这里，我要显现在这里向众人证实，我要将证实你的事工。这些是他在那里告诉摩西的，就许多的话。那注意他说，那我在众人面前荣耀你，你告诉过他们我在燃烧的荆棘中遇见你，那现在我要下来在同样的火中，我要让众人知道，那对那件事你从来没说过谎。那如果你想要的话，你甚至可以用科学来去证明，瞧我要下来让他们知道。那后来当他开始打雷，当耶和华开始打雷，百姓说不不不，不要让耶和华说话，我们都会死的，瞧的不得不蒙起帕子。所以神自己蒙着帕子显在摩西身上，赐给摩西道，所以摩西下来传讲主的道，脸上蒙着帕子，对吗？耶和华蒙着帕斯显在先知的里面，因为这绝对是，那神说他不再那样向百姓说话了，神只通过先知对他们说话。从那以后，这就是神说话的唯一的方式，这是神说话的唯一的方式，没错，从没有别的方式。他不说话，注意，只有摩西拥有这道。那不是一群人下来，不是什么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也不是某个宗派啊，或者是某个宗族，而是摩西。神得到一个人，他不会有两三种不同的想法，他用一个人，摩西拥有这道，只有摩西有，连约书亚都没有，别的人也没有。弟兄们，约书亚是一位将军，约书亚是军队的元帅，约书亚是一个信徒，一位基督徒，但摩西是先知。这道不能临到约书亚，这必须临到摩西，他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先知。注意，这道从没临到约书亚，直到摩西走后。是的，先生，神一次只跟一位先知打交道，神是一位。行，那只有摩西拥有这道，不是一群人。行，神警告任何人绝不可跟着摩西进到的幔子里，不要模仿。行，女人男人祭司无论是谁，甭管你多虔诚多尊贵多么了不起，他警告说只要摩西一个人上来，要任何人敢靠近，即便是动物都会被当场击杀。不可闯进的幔子，那幔子只属于一个人，那信息只有一个，瞧，每年只能有一个人进入殿里，受膏的和固定的人进去，不是为了取出这道，而是献上血祭。能走进去到他面前只能有一个人，其他人进去都会死的，瞧，如今他们在属灵上死了，这是属灵的幔子，瞧，那是天然的幔子，这是属灵的幔子，瞧，他们还在不停地走到幔子后面。你可以跟他们讲说，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但我，那好吧，去吧。那他讲的，那你记得他们逃出之前，埃及的最后一个灾是死亡，在逃出之前，地上的最后的一灾是属灵的死亡。然后他们被焚烧，化为灰烬，一人必踏着他们的灰尘走出来。最后一个灾是属灵的死亡，拒绝这道。那注意，神警告任何人绝不可跟着摩西进入火的幔子里。摩西将蒙上帕子，他要从那里出来。摩西进去只是摩西，他进入火柱中，当他再走出来后，他蒙着帕子，因为他走进那里，从传统中，祖先的传统中出来，
他见过火柱，但这一次他是进入了火柱里。Amen。他出来时蒙着帕子，神的道蒙着帕子显在一个人里面，他就走出来。是我能看见他。他警告人们绝不可去模仿，任何人都不要模仿，你最好别去模仿，甚至祭司或圣人，无论谁，红衣主教、主教任何别人，想要进到的幔子里就是死。这警告过他们，我们不要模仿。他的道启示给一个人，向来都是这样，先知带着主的道而来，每一个时代每一次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这样，道临到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甚至从第一个教会时代到最后一个一直都是，其他人有他们自己的位置，没错，对，但不要靠近那个火柱。我们从这里学到了多大的教训呢？每个人都想当摩西，那你们记得大丹他们的那里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嘿，摩西，等一等，你太擅自专权了。行，那其他人也是神所召的，那是真的，他们每个人都只要继续跟着他们就没问题，但如果有人想插手要夺神的位，就是他预定和分派给摩西的那工作，谁想抢夺的，就有火降下来，地裂开口把他们全吞了下去。行，要小心了，那只要做一个虔诚的好基督徒，相信这道，远离那个火柱，何等大的教训。那起初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神蒙着帕子显在火柱中。那现在请仔细听，起初神临到摩西时他蒙着帕子，神在火柱中藏在荆棘里，瞧，好像藏在皮幔子后面，瞧，在祭坛的圈座后面，瞧，他蒙着帕子，他总是蒙着帕子，当他临到摩西时他在火柱里，蒙着帕子显在火柱中。但是在众人面前，神用同样的火柱来证实。摩西说，纳税，那你们在读吗？你们走神了吗？你们那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当神向摩西显现时，他显在火柱中，那是神呼召他开始他的事工。那摩西他上来把这事儿告诉了众人，他不能相信，虽然他行了神迹奇事，但这一次他的显现是可见的，并且是科学可证明的，印证了摩西的事工是出于向他说话的同一位神，因为他以火柱的形象出现，把山都烧着了。他在荆棘中临到摩西，向他说话。好嘞，神第一次向摩西显现是蒙着燃烧荆棘的帕子，在众人面前神再次蒙上帕子印证了摩西，是借着帕子，借着同样的火自己蒙上帕子，以同样的火柱降下来。从那时起，他们只能听见神的道，你明白了吗？只是这道他们只听见他的声音，因为对他们来说摩西就是活的道，是摩西，瞧，神已经借着摩西证明了这道。看摩西说，神对摩西说，你下去那里，我必与你同在，没有东西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是自由拥有的。摩西就下去说，你们可能不相信这事儿，但神在火柱中向我显现，他告诉我这些事儿。那法老说，像这样的玩意儿我们有的是。瞧，法老牧师说，这些小法术算什么，像我这里有术士能把杖变成蛇，那术士们都过来，那他们就上来行了同样的事儿。那摩西知道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妨碍的，不管他们有多少的模仿者都没有什么差别，摩西只是静静的站着。接着你知道那些蛇爬来爬去，一会儿摩西的蛇就吞了其他的蛇，为什么？就像使徒他们解释不了，摩西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做，但神一定会做的。那记住他说，雅尼和羊屁在末日要再次的出现，瞧，模仿，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马太福音24章24节，瞧，完全相同的事，行同样的神迹奇事，那注意那道。 主你的道。有人说了行神迹，却仍然要相信有三位神诸如此类的东西，让你远离这种东西。我们知道那是错的，没有这种的东西。叫这道每一句话，从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创世纪里边说就一个字，那在这里说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瞧，必须是同样的道。瞧，注意，人们看见有些事儿发生了，摩西蒙上了帕子，他是一位先知，神现在已经证实他的道，他下到那里，他见到神迹奇事，这之后众人就自己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教会。瞧，教会的意思是呼召出来，瞧，当他们从世界被呼召出来成了一群人后，瞧，神就让他们知道他就是那火柱，就证实了摩西的信息。瞧，他就是那火柱。假如他们有相机呢，我想他们也会拍下火柱的照片，因为都是火柱。但他们证明了，神证明了那信息是对的，信息已经很近了，一切都已经很近了。接着他们就要出埃及了。对这些出埃及的人，神给他的先知蒙上了帕子。想想众人看到摩西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那现在他与其他的以色列人都不一样了，他不一样了，他的信息不同了，他与祭司不同，他与任何人都不同。瞧，他是个不同的人。众人看到有些事发生了，神自己蒙着帕子显在他的先知身上，对众人传讲他的道，这就是他所做的。对众人来说，摩西是那活的道，用火柱蒙上了帕子，所说的就是后来藏在海狗皮幔子后面的道。瞧，这道要先从摩西出来，瞧，摩西拥有这道，他们是神写的，没有人解释他们，摩西必须先解释他们，这就是他们帕子蒙上脸的原因。你明白了吗？瞧，这就是了。我们可以拿他来研究的做这做那，但他必须得到启示。为了启示，摩西必须成为百姓的神。你说那是胡说八道。瞧，他自己甚至告诉摩西说，你做神，亚伦做你的先知。瞧，所以他来了，瞧，他必须自己蒙着帕子，因为神总是在幔子后面。哦，是的，你明白了吗？神向众人隐藏起来。不是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的通达人就藏起来，像愿学的婴孩就显明出来。神隐藏在幔子后面，摩西用帕子蒙上脸。摩西是当时蒙着帕子的活的道，百姓看见了火柱，说那我们心满意足了。瞧，让摩西说话，瞧，不要让神说话，免得我们死。摩西就进入了火柱中，看到吗？现在那他说，我不再像这样跟他们说话了，我要赐给他们一位先知。瞧，这就是他一贯的行事的方式。瞧，他说那让他们，但这位先知必须先拥有他的道。如果他是蒙上传统的帕子，神永远不会差遣，但如果他是蒙上道的帕子，神必证实这道。神解释了自己的道，摩西传讲，神来解释。阿们。摩西说，主是怎么说的，主就完全行他所说的，这就证明他是对的。那他说，那摩西你明白，会众现在也明白，瞧，我已经显明给你，我已经证实了你，神自己蒙着帕子显在这先知身上，对众人传讲他的道。对他们来说，摩西就是活的神，是神永生之道的彰显，这就是他的脸要蒙上帕子的原因。瞧，你知道今天也是这样吗？对不信者来说，真正的基督徒也是蒙着帕子的。他们看见那些妇女留着长头发等等，就说，哦，瞧那些老古董，那女人把头发盘在脑后，就说还挂个漏气的备用轮胎。瞧，完全被帕子蒙住了，他们是瞎眼的。他们说，瞧，我有了哲学博士等等，我不管你得到什么，你对这道仍然是一无所知的，绝对没错。哦，那只是小事，哼，那先学点小的功课。那这些人是怎么回事？那他们说自己蒙着帕子在神面前却传讲某个教会的传统。哦，怜悯，又加又减，什么都做，注入自己的学问和想法，而不是神的道。瞧，这是哪一种的帕子？这是教会的帕子。神把那个帕子彻底撕碎了。他们说没有先知这回事儿，在末日没有使徒和先知这回事儿，那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儿了，那也不再有先知这种东西了，那没有马可福音16章的应验这回事了。 那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蒙住这道，使众人看不见，但神走出来，带着火一般的圣灵，从上到下把那幔子撕开。神撕开了幔子，摩西就是幔子，神永生的道蒙在人肉身的幔子后面，火柱在摩西的里面，所说的就是后来藏在皮幔子后面的道，你明白吗？那这道被带出来，然后被写下来，然后放在后面，用幔子遮起来，因为神总是在那道里。阿们。他是那道，总是那道，他也在那道里，这就是道必须蒙上 pass 的原因。吼吼，弟兄姐妹们，你们听懂了吗？瞧，你们没看到吗？照神所说的，这道历代以来都蒙上了 pass， 在末日它将会被揭开，七印要揭开，过去所发生的事都会全部出现在人的视野里。在末日，在第七位天使信息的日子里，神的奥秘倒在那个以利亚的身上被人知晓。作为神儿子的基督是怎样被赶出了教会，作为人子他要怎样再次显现，教会怎样有序的建立起来，以及所有为末日而预备的事，不是信条，不是宗派，而是这道完全住在每个个人的里面。我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要取去这个撇下那个，瞧，不是一大，不是宗派，不是一帮人或什么，是内心与神同在，只与他同在。瞧，注意，他蒙着帕子显在肉身里，摩西与那道同在，他说出了后来藏在海狗皮幔子后面的道。那我们的摩西，那我们的基督也是这样，基督是我们的摩西，他是神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蒙着帕子显在人类中，在肉身中，没错，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曾用海狗皮做幔子遮掩，他用幔子遮掩，现在他是蒙着帕子显在人里面。瞧，那注意，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给这时代的应许之道，他仍然是基督，是给这时代的应许之道，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道就是神，受膏者是一个人，基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受膏者。瞧，那个受膏者，所以摩西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基督，他是那个受膏者。耶利米在他那个时代是基督，拥有那个时代的一部分的道，但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那位受膏的救赎者。摩西和在摩西里面的一切，所有的道，一切的神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这个缘故，殿里的整个幔子就裂开，神作显现出来一览无遗，他就是那位受膏者。注意，那肉身上的帕子，神给这时代的应许之道也一定要蒙上帕子。注意，由于人的帕子，罪人和喜爱罪的教会成员不能看见的，这就是人们认不出他的原因。瞧，他是一个人，他从哪里来，他有什么团契卡吗？他属于哪个教会？今晚我想传讲他属于哪个教会。瞧，所以瞧，那他属于哪个教会，哪一群人，他上过什么学校，他在哪儿受的教育。瞧，照着传统，照着四周对他的传闻，这个人是在圣洁婚姻之外生的，瞧，他肯定是属于魔鬼的。啊，哦，他是属于魔鬼的，他是在圣洁婚姻之外生的，约瑟娶他是为了不让他被石头砸死，因为他是犯奸淫的。这种人居然跑来告诉我们这些祭司要做什么。但神站在那里启示着道，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在殿里唱的正是这首诗，是大卫很多年前论到基督所做的事，说我的骨头他们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就站在那儿唱这首诗歌，然而所唱的那个人正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们完事后，当他死的时候，天上的神下来，好像他在西乃山上所做的，降下圣火，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烧掉四成两半。他们能怎么做呢？从圣殿的窗户望出去，看到哥哥他那里，神在那里，那个祭物一览无遗，但人们至今还认不出他来。神在这末日已经把那些的传统撕掉了，带入这时代的道，使之一览无遗，他们还是认不出来的，他们就是认不出来。这太简易了，瞧，这太简易了，与这世界的事儿离得太远了。那天我在某个聚会上传讲关于做怪人的信息，我哪一天我也想讲这个题目，做怪人。 那对魔兽来说，我们都是些怪人。所以我要为基督做一个怪人。保罗说他被认为是愚蛮人，肯定的，他也应该是。那只要一个螺母会把整个的东西固定在一起。那对，所以那个 pass 那个肉身，那喜爱罪的人不能看见的，那些传统的宗教人士他们不能看见的，因为他是一个人什么，那个肉身把神藏了起来。那如果他是巨大的火柱降临下来，行，以巨大的火柱降下来向他们显明他是谁，他就是这巨大的火柱，他们可能会相信。如果耶和华在他们四周而行的话，但你看他所做的那样，他就能够绕过那些聪明通达人，他启示出自己好像在应许摩西的那样。瞧，我被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他是人子，是先知。一些人认出他来，世界上大约万分之一的人他们信的，其余的人都不信，但他仍然是一样的。但大能的神就站在那里，世人做一览无遗。他死的时候，他自己的子民说，他自己的孩子在那里说，我不要他，除掉他，向他吐口水。回头看一个预表，当时大卫离开圣殿，一个被拒绝的王，他走下街道，有个矮小的瘸子慢慢走过来，他就一直不喜欢大卫，他叫的是可怜的伪君子或什么，朝他脸上吐口水。那有个护卫王的拔出刀来说，我岂可容这死狗的头留着向我的王吐唾沫？大卫说，由他去吧，神吩咐的那样。大卫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走上橄榄山，回头看哭了。800年后大卫之死也登上同一座山，回头看为耶路撒冷痛苦，一个被拒绝的王，他们也朝他脸上吐口水。你看见了吗？同样的事，看见这道一直下来，直到今日吗？总是被多数人拒绝，行，而少数人相信。那行，他们不相信，那些希腊人他们不能看见的，他住在他肉身的殿里。像他们说这人名叫耶稣，他是从拿撒勒来的。那个时代人们只有一个名字，那好像约翰基姆，人们会说那杰弗逊威尔的约翰，那新阿尔巴尼的基姆或类似的叫法，你明白？那他说这是拿撒勒人耶稣，大家都相信他母亲是从一个士兵怀孕的。瞧，这正是他们所信的，是没错。他们说呢，这是拿撒勒人耶稣，瞧，这是谁？他不能明白为什么呢？这是给那时代的道，他在传道是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内中有永生，然后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如果你们不能信我，那你们就忘记我，一个怕相信说出来的道。两个人就是见证，他说我说话，我父也为我说话。阿们，没错，我说的是这时代的道，我父也证实了。那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见证人吗？是的，行，事情一定要这么应验。注意，在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古老的圣殿把神藏在幔子后面，那叫犹太人看不见。当旧幔子裂开后，犹太人仍然是瞎眼的，看不出昔在今在的神。后来幔子被神从上到下撕成两半，五旬节启示了谁是那位永生的真神。为什么呢？幔子要裂开呢？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今天有这么一个信息要来行他所行过的事？这信息为什么要来？为什么？那不久前有人打电话到我这来，那想跟我来辩论教会时代的事，那即神在他的圣洁教会中，那等这样的事。那我发现原来是位女传道人，我就把这事给忘了。如果是位男人就没问题，但这是不同的。那要放下这里的聚会，不管跑到那个国家去，那有什么益处？瞧，所以我就不去管了。那瞎子领瞎子，两人都要掉到坑里。那在这个时代，当陈旧的教派和传统的幔子从神的道那里被撕裂后，这道才能被彰显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传统说所有这些事都过去了，那我要你们真正明白这点，这些事儿都过去了，但在这末日，传统的幔子要被撕开，火柱就立在这里，行，他就在这里彰显出这个时代的道。幔子裂开了，那世人还是不信，那无论是什么他们都看不见，他们看不见也不是给他们的。记住，神的儿子没有向索多玛显现，而是两位天使，没错， 但这位神亲自以肉身向蒙拣选的亚伯拉罕显现。那注意看他是怎么做的，他启示了自己了。那时他晓得在他背后撒拉的心思意念，亚伯拉罕知道了，他说他称他是以罗心，行，你仆人。那注意，那他就这样彰显了出来。这些年来倒对人来说是蒙着怕死的，他们说不可能做到。那你们还记得我第一次离开这里的那天早上所捡的那篇信息，哥拉与大卫吗？我说看看那边的挑战者，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注意听那些的磁带。那他们下来是观察每个人，这件事会越来越明朗。那有耳朵就应当听，瞧有眼睛就应当看。那注意，我说那个庞大的教会世界就站在外面，说科学时代他不可能做到。但我说那神在那光中，那他被拍下一次，以前从未有过，那时还没有被拍下，在河那边时人们从未拍到过他。瞧，我说他告诉我事情一定会这么成就的，他要呼召我，这事工要席卷全国。就连戴维斯博士也说，你只受过小学教育，才上了七年级，那要去为国王君主祷告，兴起个席卷世界各国的复兴会。我说这是主说的，那现在这事儿已经实现了。瞧，是他实现了，问题的关键是他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他行出来了。瞧，他已经行了，这就解释了。瞧，从各个阶层中呼召他的选民，那他彰显。瞧，我说大卫站在那儿，那小个子，那精瘦精瘦的，那背有些弯，手也拿着一把弹弓。瞧，这牧师协会的头头扫罗打量着他，说：“瞧你根本没受过训练。”他说：“让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个哲学博士学位什么的。”那把这个盔甲穿在身上，他发现根本不适合属实的人。他说：“把这东西脱掉吧，我对这玩意儿一窍不通。那让我照自己所知道的方式去，我就是这样去打狮子和熊的，他有点像猎人。”他说：“让我这样去。”那哥利亚说：“你们是叫一只狗来跟我打吗？我用枪头把你挑起来，把你的尸体挂起来，让鸟来吃。”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非利士人的刀枪和盔甲，我来攻击你是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诸位，这个先知大卫说：“今日我被砍下你的头。” Amen。 哦，是的，他知道他拥有什么，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那保全所交付他的。所以无论如何都发生了。那些的人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些的墙倒塌了，耶和华依然站着，一览无余彰显他的道，他是揭开帕子的那一位。没错，诸位，当教会的帕子被撕开，那显出神后，外邦教会也会因那帕子变瞎了。那怎么变瞎？因为道再次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这正是以色列人没有看见的。如果是以某个天使或什么显现，以色列人可能会信，但若不可能是天使，必须得是一个人。阿们，神不能够违背他的道，在这末日必定也是这样。行，是什么都瞎了以色列人？那个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这就是他们杀害他的理由。今天由于信息的到来是通过人而不是天使，明白？神不能改变他的方式，他不能改变他的道，他说他是不改变的。注意，今天的多玛和外邦人也是瞎眼的，跟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因为什么？那个幔子，神蒙着帕子显在肉身里，弄瞎了以色列人。注意，那正如过去那道弄瞎了这人，却向另一个人启示了真理，他比关闭一些人的眼睛而打开另一些人的眼睛。瞧，耶稣站着说，瞧，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的父亲名叫约拿。他说：“主神呢？”瞧，菲利说：“他，你怎么知道我？”他说：“看到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但那里站一些人却说他是别西卜。怎么回事？就打开一些人的眼睛，弄瞎了另外一些人的眼睛。祭司怎么说的？瞧，呵呵，那家伙是别西卜。那小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来，就是那称为受膏者的。瞧，那受膏的要来，我没有先知，那你一定是先知。但那受膏的要来，我们正盼望他。这是末日，是个犹太人，这是末日了。 行，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都在盼望弥赛亚，明白？他说这是他要显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他必做这些事，必将这些事告诉他说我就是他，他的眼睛就开了，而那些祭司却瞎了。福音总是产生这样的结果，他打开一些人的眼睛，向一些人启示真理，同时又怒瞎另一些的人，他有双重的意义。那有些人拿太阳来直对着他看，把眼睛弄瞎，而有些人则拿他来在光中行走，多不一样。每个时代都是这样，神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注意他行过，众先知就是蒙着帕子的神，他们是神的道，对吗？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所以他们也认不出我们的摩西耶稣。注意在圣殿里被海狗皮幔子所遮掩的就是道，就是在石板上彰显出来的道。那我现在用20分钟的时间再讲完，那要是可以就在11点半结束。那注意，你们若注意到，那我已经跳过好几页了，想免得聚会太长，所以我要剪一些免得太长。我知道你们又热又累。在圣殿的幔子后面，在那后面是什么？耶和华是什么？藏在后面的是什么？幔子遮掩的是什么？哈利路亚，幔子遮掩的是什么？它遮掩的是道。这海狗皮的幔子遮掩着道，人天然的眼睛看不见。在幔子后面也有陈设饼，它后面还有耶和华神的荣耀，但这都向他们隐藏了起来，都隐藏起来。神一切的荣光都在海狗皮幔子的后面，不是，都向天然的眼睛隐藏了起来。今天也是一样，他被称作一帮圣滚轮狂热分子，但他们不知道后面藏的是什么。行，没错，他们不知道。后来神因他的怜悯撕开了幔子，让他们能看见，但他们被传统裹得太紧呢，直到今日对他们还是隐藏的。现在是一样，这荣光，圣灵的大能，耶和华神的荣光临到了信徒的身上。那我是指真信徒，这是神的功和信心进入他里面，叫他们相信神的道，却隐藏起来，叫其他人的眼睛看不见。他们说这些事已经过去了，叫他们仍然活在幔子里面，叫他们却不在幔子后面。神来到了，你完全看到了。那天弗莱德·索斯曼弟兄，汤姆·辛普森弟兄，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这儿，那我们几位到一个浸信会教堂去，那牧师说了一些非常好的话，那我们大家就说阿们，教堂的每个人都扭过脖子来看我们，让我们找到在神的荣光后面掉下来的一些的面包屑，那你知道能得到的真有点高兴。那换句话说，我们就说感谢那种。瞧，那他们那么做，这些人是蒙着厚厚的帕子，他们只会嘲笑我们，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瞧他们还蒙着帕子。所以有些人在幔子内，有些人在幔子外，瞧，但我们完全看到的神他是隐藏的，现在也是一样。后来神因他的怜悯撕开了幔子，那他就被完全的看到，但他们传统裹得太紧了，他对他们仍然是隐藏的，现在也是一样。所有的荣耀都被隐藏了起来，为我们而隐藏在基督道的里面，他是我们的殿。现在那我想必须把这一点讲透。原来我早上有点激动，但是我很早就想把这点讲出来，他一直那压在我的心里。注意，神的一切的荣耀都在他的道里，神的一切祝福都在他的道里，他因传统而对不信者隐藏起来，明白我的意思吗？但这一切都在基督里，神的一切，他倒空自己，他自己进入基督里，而我们进入基督里就是在幔子的后面。那你说瞧我在基督里，但却相信有三位神，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却还相信那些传统以及相信祖宗的遗传。哦，你还是在幔子后面，瞧，进入幔子里，瞧，他基督就是神的道。那怎么进去？那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我不相信那样的神迹奇事。那你看你还没有在幔子里面，你对他一无所知，瞧，基督就是道，当我们在这道里，我们就在基督里， 我怎能在基督里又拒绝基督呢？这是他说的，不可添加或删减一个字儿。那么你怎么能够添加或删减呢？行，这表明你被遮掩的是什么幔子。行，那我们在他里面，那接着我们在他里面，对世上的宗教家和教授们来说，帕子还蒙在我们身上。瞧，我们拥有并享受到了荣耀，对万人来说，帕子还蒙在我们的身上，他们以为我们是疯子，是怪人。瞧，瞧，没错。但是我们在这里，在基督里，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格林多前书12章，归入到他的里面，我们有份于这荣耀。瞧，但不是外面的人，你还在往里看，否认他。瞧，所以我们现在被邀请进入他里面，有份于他所有的一切。我们被邀请进入他里面，那对不信者来说，他隐藏在肉身的幔子中。行，他们知道那个荣耀，他们读过的，他写的这道理，有神的荣耀和那伟大的事，但对他们只是字眼，但对我们却是一个彰显。行，不再只是字句，而是事实。阿们。神说要有光，那曾是一句话，但现在有光了。那不再是一句话，而是光。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对我们来说，它不仅仅是书写的道，而是事实。我们在它里面，现在我们享受它，现在我们看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道彰显了自己。它对外是隐藏的，因为什么？它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那他们说，哦，那帮人在哪上学？他受过什么教育？那从什么地方，从什么东西出来的？属于什么人？行，那他不明白。那天有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必须属于某个宗派才能够成为基督徒。那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属于任何宗派，神把这癌症从我身上去掉了。那你对此事怎么想？那是个医生。他说，只给我看这宗派这样做过。行，这样看，他还蒙着帕子。我们在基督里，那好像过去那样，所有真的信徒都看见他。那现在这应许之道也公开显明了出来。如果你能明白这是很重要的话，瞧，所有接受道的真信徒都明明的看见神，幔子裂开了，神明明的站在你面前彰显自己，神明明的彰显出来。为了成就这一点，我们教派传统的旧幔子必须再次的被撕开。为了真正看到它的实际，你必须从那些的东西当中出来。行，你永远做不到他们每次都把幔子遮在你的面前。哦，根本没那么回事，但经上是这么记着，他就彰显在这里。你们看，瞧，那要是有个家伙拒绝看太阳会怎么样？他说啊，瞧，我知道神说要光，他根本没这回事，我要下个地下室，我拒绝看的。这家伙一定是疯了，他一定有什么毛病。那男人或女人也是出了什么毛病，当他们看见神的应许，看见他的彰显，然后却与宗派把幔子拉上而拒绝相信。瞧，蒙上了帕子。为了成就这一点，我们教派传统的幔子必须被神圣灵的火和剑所撕裂，这剑就是神的道，他的道一直都是他的剑。瞧，那天他拿起熊熊烈火的宝剑，把幔子从上到下劈开，今天他用同样的剑劈开同样的幔子。不是我的信条，我的信条手册，我的教义问答，而是主的道。瞧，把幔子劈开，你看见神完全的看到彰显出他的道，所看到的是多么荣耀的景象。好的，神的圣灵和火，他的剑把幔子劈开，这道劈开宗派的幔子。要是你说这道而这道不起作用会怎么样？如果剑在这里却说他劈不开幔子，那有什么益处？但是当你把神的剑放在上面，看见了劈开，就是由一只受委派的手握住它，被差来做这事。瞧，把幔子劈开，它就出现在了，显出神来，完全的显明，是伟大的耶和华，那是他的道彰显了出来，就是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那部分的道。你明白了没有？瞧，当今天这把所应许的剑把它 撕开，彰显出来，表明他就在那儿，还是同样的火柱。那注意，那是道的彰显，是应许给今天。注意，那我们看到的好像彼得看到他一样，因为他说，主啊，我们看到了这些事儿，他归从谁呢？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都生在一个身体里，还能加入哪个教会呢？行，你还能做什么？在知道这真理后，你还能加入什么宗派？他们每个宗派都否认的，每一个宗派，我没有看到哪一个能说一句好话的。是，没错。我从这里出发到一个地方，人大的地方，曾有42个教会作为主办人请我。我到那里是没有一个教会愿意主办的。每个都说他相信永恒保障，那这点就把律法派的信徒留在了外面。一个说他奉耶稣的名施洗，这就把其余的人都留在外面。他就说他相信蛇的后裔，蛇根本没有后裔。那圣经说我要叫他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哎，帕斯已经从这道上掀开了，瞧，没错，他像婴孩就显示出来，他被揭开了，人看见了。正如曾说过的，那没错，正如曾说过的，他将要这样。那人看见，那当着帕子从道上拿开时，传统就从道上拿开了。正如耶稣曾说过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行，神与他的道是一位。现在你明白了吗？当着道彰显出来时，他是什么？行，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内中，你们相信神，也当信我。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我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看见了这些道的彰显，就是看见了父神，因为道就是父，道就是神，道的彰显就是神自己拿起他的道彰显在信徒中。只有信徒才能让这道活起来，只有信徒。他不，你可以拿麦子种在不一样的土里，那它永远也长不起来。那在土里必须得有一定的肥料来促进麦子的生长。那如果没有，那如果土里没有肥料，那麦子如果吸收不到肥料，就不会发芽，它永远长不起来。所以不管这道落在哪里，如果不是落在正确的心里边，那耶稣这样说，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石头地上的，空中的飞鸟来吃尽的。然后他又说，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那些传统宗派世上的思虑把道挤住，又说又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出百倍，那就是神的国。道也是这样，瞧，有些人根本不会信，有些人会信一段时间，好像那些门徒他们跟随的，那很多人，那70个人跟随了好几年，大约一年半或两年，那想要看看是否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那好像那得怎样用某些的权柄行那些的奇事，那或当他是个幸运儿或某个魔术师，那他能做什么来产生这些东西，他怎样能知道人心里的事儿以及他们正在想什么。最后他们发现他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就是道本身。那当他们听到后，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说没有人能明白这话，于是他们就离开了，他走了。他们就是那些落在荆棘里的。那在每一群会众中也能发现同样的事，有假信徒、不信者和真信徒，每一群会众都是这样，你总能找到他们。有些人装作他们是信徒，这是最坏的一种。然后又有一些人实际上是不信者，他不会妨碍你，他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而那些假装相信的人，他们说是信徒，这种人你必须得要留心，就是那些假信徒。然而也有真正的信徒，看到这三种人吗？有不信者，当他一说要吃人子的肉，瞧，好家伙，他就露馅了。那另一种是假信徒，他们一直待到最后，就像犹大那样。但真正的信徒，他们不能解释，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相信，他们一直走到底。当着幔子不信者的传统被除去后，你就看见神。当传统的幔子被除去后，你就能看见神仍然是得道的神，他仍然持守他的道，他是神，他是道的作者。藏在海狗皮幔子的后面是其他人看不见，是没错，对那些不能走到幔子后面的人来说，他仍然在皮幔子的后面。注意，然后我们成了他的一部分， 因为你是遮掩他的幔子。只要基督在你心里，你就是他的一部分。好像基督是属神的一样，因为神在他里边，使他成为神。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们成了基督的一部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瞧，只要基督藏在你里边，你就成了基督的一部分。对不信者来说，这是隐藏的，但你知道他在你里面，你就是藏在皮幔子后的耶稣基督的殿。然后我们就成了，那由于这个幔子显在肉身中的这个幔子，再次把神这道向不信者隐藏了起来。就像经上说的，瞧，你们就是书写的见信，圣经说的。那什么是见信？是书写的话。你们是书写的见信，换句话说，你要这么的读，他说你们是书写的见信，或你们是书写的道彰显了出来。不能在上面加什么，你不能说我是书写的见信，却活出另外的一种的样子来，跟信上已经写好的不同，因为不能加也不能减。只有李威尔博士在写这本著名的书，那稍后我要你们读一读。威尔弟兄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那我在后面见到过他，我想他可能是进不来。他正在写一本关于老底嘉时代的书，那很令人震撼，那我要你们读一读，那很快就要开始印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最后一次校对，那我们刚才就在那儿探讨过他所写的。好，那每个人总是来找我说，叫伯兰弟兄，七雷发生之后，那天使说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那么七雷是否会在末日启示出来的？瞧，会不会启示七个雷告诉我们？那这听起来不是很好吗？但瞧，你要注意，你这样说，你在谈论什么？他说你不可写出来。瞧，七雷发声。瞧，那天使说不可写出来，要封在书里，直到末世。那有些人，很多人对我来说，那些神学家说，庞兰弟兄，那如果主神，那如果用主因他百姓所赐给你的经历，那我谦卑的这么说，你有资格自己写一本圣经了，你所讲的话神已经彰显了。我说这可能是真的，瞧，他想来抓我的辫子。然后我说，但你知道我不能那么做。他说为什么不能？你完全有资格。我说，但你瞧，一句话也不能加也不能够删。瞧，他说，他说这七雷，那你瞧，这七雷岂不是要发生吗？他岂不是一个要赐给某人的启示吗？我说不，先生，那样就是在经上加添或删减了什么，在这里他都已经启示了，那七印揭开了什么是七雷的启示，他仍然在这道中。你瞧，你不能走出这道，他不会离开这道，神的灵也永不离开这道，他与这道在一起，使一些人瞎眼，开另一些人的眼睛，向来都是如此。你们就是见信，被众人所念诵的，或你们是我，那把这话翻出来，这样转一下，下边的转一下，你们是已经写好的见信，因为不能在上面加什么，被众人所念诵的，换句话说就是神的道彰显出来。比那个约翰上去时在那里显明过来，官长看着那么原始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受过教育，但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瞧，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却是写出来的见信，瞧，让人读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耶稣借着他们彰显了自己，基督蒙着帕子显在他们的肉身中，彰显了出来，活了出来，就像他在摩西里一样，当着道在摩西里，他就是神显在肉身中，当他在耶稣里，他就是神显在肉身中。瞧，他所做的只是变换他的面具，不是他的道，不是他的本性，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只是变换他的形象，他从挪亚变成了摩西，从摩西变成大卫，从大卫变成了约瑟，一直下来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他仍然是同一位神。阿们阿们，我希望这已经讲清楚了，乔是同一位的神，只是他蒙上了别的帕子，乔他蒙上了别的帕子，他在改教家身上这么做的，蒙上了一个帕子，又蒙上一个帕子，直到最后来到了路德时代，来到了其他的时代，最后出来进入到了完全中，就在这之前又兴起了一位先知，他这么做预告了这道，显明过去的事，启示已经成就的事，以及所遗留的事，使教会不能不明白。接着当他渐渐消失时，就像约翰说的，我必衰微，他必兴旺，然后一切的一切都进入他里面。从路德、卫斯理、五旬节运动的时代，他完全的彰显了出来，一直下来，那一直下来，他完全的彰显了出来。我们看到吗？他下来彰显出来，神展开了这一切。瞧，注意， 应验他给这个时代的应许，好像过去那样。那摩西是他那个时代的道，因为这道在摩西的时代给了他。约瑟是他那个时代的道，他完美的预表了基督。瞧，他们每个人都是这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神全备的道，因为整个救赎计划都放在他的身上。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没有放在摩西身上，没有在约瑟身上，也没有在以利亚的身上。瞧，他们只是一部分的道，都指向基督。行，那注意，那注意，注意的听。那正如我说的，他就在这儿。瞧，整个的计划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是指向基督。因此在他这位全备者之后，我们不能再指向别的东西，而是回头指向他这道。这是完整的启示，不能加也不能减，这是完整的启示。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影子，他将到来，他的时候就是那位完全者。希伯来书一章，神记的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的小谕列祖，神借着幔子先知来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小谕我们。就是这样，在哥哥他揭开了幔子，揭开了帕子，神的儿子揭开了帕子。那注意，活出来，今天当着道彰显在人类的器皿或幔子里，他绝对是应验在那个时代的道，又回到神那里。根据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的受洗归入到他里面，我们已经与他认同了。 Amen。 我刚才说半个小时，我还能够再讲一点吗？行，那我不能在这里不讲这一点。那注意，与基督认同。那注意，这里有多少人是美国公民，请举手。好的，你是美国的公民，那么你就要与这个国家认同，不管这个国家怎么样，你也必须要怎么样。你要与他荣辱与共，你与他认同。你是美国人，所以你就披戴着美国。哈利路亚。当乔治华盛顿跨过特拉华州时，我与他在一起，我与他认同。没错，当亚伯拉罕林肯在格里斯堡演讲时，我与他在一起，我也站在那儿。当你们士兵把国旗插上关岛时，我也与他们在一起，我也在那儿。我是美国人，我与他认同。 Amen。 那作为美国人，无论独立战争时期他是多么的耻辱，我也要担当，因为我是美国人。没错，作为基督徒，我与基督认同。 Amen。 当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我与他在一起；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他在一起。 Amen。 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时，我与他在一起。谁的先生，荣耀归神。当他那么做时，我与他在一起，我真的与他在一起。我自己基督在哥哥大的受死认同，那是我对这世界的事，对做自己，对所有传统的死去了，我与他认同。当基督在复活节的早晨从死里复活时，我与他认同。当五旬节那天圣徒圣灵像一阵大风降临时，我与他认同，我与他认同。他过去是什么我也是，我是什么他也是。 Amen。 在他里面死了，我们就与他认同了。他现在是什么我也是什么。 Amen。 这个国家是什么我也是，我为此而自豪。我准备承受他的耻辱，我准备承受作为美国人当受的谴责。没错，但我对耶稣基督更是加倍的如此。他过去是什么我也是什么，我喜欢与他认同。那些的使徒当他们回来时，他们想他们被人取笑，那叫这叫那，他们都以为能为这名受辱是极大的尊荣。我很高兴今天的成为他们的当中，他们当中的一员，与这道认同。这道就是基督，与他认同，受洗归入他，我们得到认同，在他的形象里得到认同，认同他的道，道就是他。我若在基督里，我就是他的道，因为他就是道。他是什么我也是什么。 Amen。 你明白了吗？好的，这道在那里的启示中彰显或揭示了出来。那战我里面有什么？如果那是耶和华神的荣耀，我就是他的一部分。 Amen。 Amen。 没错，这道自己揭示了，启示了他自己。想一想，神的奥秘在他们的时代 向他们显明了。在这个时代，也借着同样的天上的使者向我们显明了。注意，同样的火柱差遣了摩西，同样的火柱降在摩西身上，使他写出了圣经。同样的火柱临到了去大马色路上的保罗，保罗写出了新约。记住，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他们只是写下所看见的，但保罗拥有启示。他拉开幔子，因为他亲自遇见了火柱。想一想，同样叫约瑟他们记下正在发生的事，过去他们都记下了那个时代的事，但摩西出现时他拥有启示，他遇见了火柱。神启示摩西创世纪的内容，他写下了圣经前四部的书，摩西写的，对吗？因为他遇到了神，神显在火柱的形象中，蒙着帕子显在火柱中。保罗在路上遇见过他，门徒只是写出他们所看见的耶稣做的事，但保罗拥有启示。他下到埃及研究了三年半，并看到旧约中的神就是新约的耶稣，这是启示。说我故此没有违背的从天上来的异象，没错，是的。想一想，临到那些写下圣经之人身上的同样的火柱，就是今天在这里解释圣经的同一个火柱。哎呀，为此我们多么的感谢神，多大的安慰啊，多美的认同。我很高兴能与那个认同，我简直不知道做什么了。我宁愿与他认同，也不愿意所有的浸信会、卫理会、长老会、路德派或其他任何的宗派认同，与那道认同。耶和华神的荣光和启示就放在那里，火柱以可见的样式在我们中间显现，确认这信息是对的，就像他在西乃山所行的。那借助在真实的信息出来之前，摩西已经在传道了，他领他们出了埃及。真实的诫命颁布之前，那这些印被带了进来。神在众人面前降临，证实摩西是从他那里差来的，对吗？在火柱中，就是摩西说的在荆棘中见到并对他说话的火柱，这里就把印带了进来。后在这末日看见同样的火柱在我们中间，说出同样的道。不但如此，而且借着道的彰显来解释道，并证明它就是真理，所以叫人没有办法不信，免得他们故意不信。那因此得知真道以后，他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除非是他们故意不信。注意，神拆同样的火柱给摩西和保罗，使他们写出圣经，现在又拆他来启示他。神的恩典不改变的，神应验了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的应许，应验了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应验了路加福音17章28到29节在末日人子必要显现。行，还有马拉基书4章，看到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要把人的信心恢复到原本的道上。行，怎么会？行，呵呵，太好了，他死是要将自己启示给我们，那让我们向自己死去，把他启示给别人，让我们向传统等等的东西死去，把他启示给别人，向宗派死去，把他启示给别人。对，在古老的圣殿里有耶和华神的荣光，这荣光所发的光照在这道上，道就是种子，它做成了陈设饼，是专给信徒的。那血涂在约上，那血就是水，水给谷粒麦粒种子带来生命，种子就是这道。像耶稣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然后他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摩西在旷野击打磐石让水出来，来救快要灭亡的百姓。神击打耶稣，从他身上出来圣灵，来救那些快要灭亡的子民，血从他身上流出来，这血就是借着道洗净的水，因为水带给种子生命，并带出耶和华神的荣光照耀在这道上，这道做成了陈设饼。陈设饼是专给选民的，对吗？ 那进入幔子里，经过幔子，进到他的面前，道就在那儿，那不是信条，是道。在那里可以看见耶和华神的荣光，这荣光，这大能，圣灵照耀在这道上，应验神的应许，表明你是在幔子后面。阿们，我经过裂开的幔子，那神的荣耀永不消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活在王的面前，我经过裂开的幔子，那神的荣耀永不消退。我活在王的面前，这破旧的黑狗皮宗派的幔子已经破碎，我冲破的进入神的荣光中，我看见这道，我看见火柱在移动，我看见这道的彰显。他说他要在这末日成就的事，我看见他们正在成就，我看见相信他的儿女们正吃着成熟了的道所做成的神荣耀的饼。 Amen。 我们正生活在何等美妙的时刻，瞧神的荣耀照在这道上，他的下面有饼，有所撒的血赐给的水分，圣灵赐给这道生命。那多少人读过听过试炼这盘磁带的，这里你们许多人听过，你们看到了吗？他需要道必须要生长，要生长他就必须落在好土地里。瞧，神做出应许，接种人的颗心是不会落空的。诺亚等了120年，亚伯拉罕为得儿子等了25年，神如此说那就没问题了。瞧着道在那里，用信心来浇灌，相信他就被结出果子，他生出了儿子，带来了雨水，发生了洪水，带来了怀孕生子的童女。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毫无疑问每个年轻女子都把小孩衣服准备好了，叫先知以赛亚得到确认的先知被神所证实。主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要给他们一个超自然的兆头，伟大的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们所有的人，每个信徒，就像你们大家，当他们听到先知这样说，每个小女孩，每个人都说，那一定是我的女儿。这位先生，那每个人都去买了婴儿的衣服准备好，因为他们知道他需要这些。那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他们想，那个被确认的先知，被神所证实的，他怎么可能说错呢？一定会实现的。就在800年后，她怀孕生子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神说末世这些事必定要成就，行，我们就在末世了。光照在这道上，好像太阳光把种子变得越来越荣耀。当我们活在他的同在中，我们也变得更像他，与他一样。当我们与他同行，我们就要与他可称颂的形象一样。观察一下阳光所做的，你种下一粒种子会发生什么事？种子烂掉了，在种子的里面是生命，生命长出来，长出了麦秆，那它看上去不像最初的，这是路德，是那个麦秆。好的，麦秆继续长，接着你知道它长出穗来，瞧，那是卫理时代的复兴，那已经不像前面了，接着出来了五旬节运动的复兴，瞧，带来了圣灵的喜。好，发生了什么？我们在麦粒上发现了菌类，它样子开始不对了，那这些东西那东西看上去不像这道，跟其他的也不像，也不像起初种下的麦粒，但神仍然在那里要得到同样的麦粒。那注意他要怎么做，他最后要回到原本的种子上，配马丁路德的形象而来，约翰卫斯理的形象而来，以五旬节运动的形象而来，他肯定要再一次启示自己跟种下去的种子一样，也就是仁慈。他启示自己是神的儿子，从麦秆时代等一直下来，但在这最后的时代他要再次以人子的样式显现，明白？好的，就像起初一样，那个从麦秆长出了什么，他一直在生长，那根小麦秆长起来，但他仍然不像原本的麦粒。那路德的信息不像这的，跟着出来的其他的信息，芬迪、散基、诺克斯、加尔文一直下来，没有一个像，他们都是信心，但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得到完整的启示，因为不是时候，在时候到来之前你不能把籽粒放在杆上。瞧，但最终又回到原本的种子上，与当初撒在土里的一样。瞧，神完全按照自然的规律，他升为是一只羊羔，这就是他生在马槽里的原因。 那羊羔不是生在床上，瞧他被带到哥哥他，绵羊要被带领。没错，你知道这点，在屠宰场那山羊领绵羊去，那他们必须被引导。没错，所以他被领去宰杀，因为他是羔羊，自然界的一切都确认了他。这就是他是在生在三四月份而不是生在十二月份的原因。不可能那样，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人需要二十英尺厚。他不是什么太阳神，而是神的儿子。像罗马太阳神的生日12月25日，那时太阳照在那里的什么位置上，那照在罗马的竞技场上，那人称那一天是太阳神的生日，那时的变作神儿子的生日。不，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生日与其他的自然规律是完全一致的。那注意，那我们继续讲，那只剩下一点时间了。那要达到完全，那麦秆形成以后，麦穗形成以后，那麦粒形成一个圆粒以后，那这时候就到了要完全的时候了，又回到正常的麦粒。那记住，那麦粒必须得要发芽。行，如果它不能，那它就不能活。行，那在那些信息以外，没有一个能得生命，它必须是能发芽的。记住，在麦秆里面的生命同样也在麦粒里面。瞧，这只是一步步的成熟。瞧，这启示的自己是谁？是谁？人子，就是起初种在土里的麦粒。明白这信息了吗？那些希腊人对他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好的，好的。那接下来他启示自己是什么呢？有不同的形象，麦秆、麦穗等等，所有的叶子等等。然后他又启示自己什么呢？同样的灵，但有不同的形象。行，但麦子的最后阶段是什么？他又返回到起初的麦粒，对吗？他的事工从那些改教中再次回到了起初的道理。道临到一位先知，马拉基书四章应许过，要使我们的信心恢复到起初的麦粒中，那落入土里的与现在这里的一样。麦粒从这里长出来了，他以神儿子的形象长起来，现在他在这里启示自己是人子，将来他要启示的自己是大卫之子。瞧，坐在宝座上，瞧，三个儿子，绝对没错。哦，是的，又跟起初一样。那要达到他完全的事工，那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个宗派，就像历代以来人们所做的，瞧，而是他自己彰显出来，将自己彰显在应许中，是路加福音17章28节，马拉基书4章等等，希伯来书13章8节，完全的正确。那在那时，什么时候？是在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盼望应许之子的时候，所有的预表必须应验。在毁灭之前，神自己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显现。耶稣说，在那应许之子再来之前，将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真正的后裔身上。注意那个遮掩荣耀的旧幔子，那个旧的海狗皮毫无美貌，让人羡慕。他的肉身也是这样，因这缘故，人们说一个像那样驼背的小老头，那他可能三十来岁，头发胡子都变灰白了，一点也不好看。圣经说他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的。他看上去不像是骏马，只是旧的老海狗皮，但是什么在他里面？那后来一帮的圣果伦聚集在一间像这样热的房子里，那人也是这样叫他们的，也没有什么美貌让人羡慕的，而是他们里面的东西。我能肯定，因为这蒙着帕子，很多的人内心看不见。好，外表他什么也没有，但里面却有一切。一旦你里面有他，就会看见的。你怎么进到里面呢？靠握手加入教会吗？不，生在里面，死去，脱掉你旧的海狗皮，行，脱掉你的老我，进到新生命里，行，抛弃旧的海狗皮，神荣耀的光。并那听着，传道人们，我要你们听这一点。那一旦在他里面，那我要慢慢的讲这一点，这样你们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一旦在幔子里，在神的荣光下，神荣耀的光不会拿起神的道而显示耶稣基督是算命者的，不会的。好像今天的宗派说的，他们说是心灵感应、圣滚轮、别西卜，神的荣光不会启示那种的东西。神的荣光要使应许给那个时代的道的种子成熟，显明他仍然是谷中的 百合花，这荣光带出的种子，果中的百合花，生命的粮，阿拉法和欧米伽，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信徒的福分，神的荣光向信徒启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不是这日子他已经过去了，他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所以朋友，如果你这么相信，如果你这么相信，你就从来没有遇见过神的荣光。神的荣光怎么可能启示他是三位呢？请，神的荣光怎么可能启示人说受洗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呢？而圣经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么受洗的。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荣光怎么可能限定他只是给使徒的呢？瞧，神的荣光把它彰显出来，把所应许的道带出来给你。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用帕子蒙上摩西的脸，因为他里面是神的道。他把耶稣蒙上帕子，好像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让人看不见耶和华。今天他把自己蒙上帕子，带着神的荣光显在这些的瓦器里，外表看上去好像是一帮的圣滚轮，旧的海狗皮，但里面却藏着神的荣光。他催熟我们所吃的神社饼，驾车几百英里穿过这个国家，瞧，这是信徒的食物，是专给信徒的。记住，陈设饼只是给信徒的。瞧，陈设饼的种子，对，它成就了什么？神的荣光照在陈设饼上，使它不会腐烂。记住，从天上降下的玛拿被保存在神的荣光中，一代传一代，放在外面的隔夜就长虫子了，发臭了，对吗？在神的荣光之外，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瞧，全都是癫狂的东西，但在里面看，人们在埃及的谷仓发现了一些的葵花籽，是大约4000年前约瑟那个时代保存下来的。约瑟把他们放在谷仓里，人把种子种下去，他就活了。为什么？他们有生命。今天这神的荣光要冲破什么？越过慢字，看到站在你面前的神是谁？看到站在我面前的神是谁了吗？是火柱，他蒙着帕子显在肉身里。但他要成就什么？他成就了什么？陈设饼的种子道。我们在这时代正是借着这些的应许靠他而活。神的荣光使这些的陈设饼的种子熟了，使它发生，成为信徒的粮。他放在圣经的书页里，年复一年，是给这时代的道。对宗派来说，它是一块绊脚石。对宗派来说，他们半跌在这块石头上。历代以来，从路德、卫斯理、马丁、路德等人，到散基、芬尼、约克斯、约翰、史密斯、洛克斯，人都半跌在这块石头上。但在末日，他要成就什么呢？要启示什么呢？要带出来。马拉基书四章要做什么？使人转回，离开那绊脚石，打碎传统，带着神的荣光把这粮启示出来。那注意，他成熟了并完全实现了他说他要做的。哦天哪，寄给这个时代的陈设饼，对宗派来说是一块绊脚石，是一帮的狂热分子，但我们是相信他的人。那现在正如启示录十章所应许的，隐藏在那些时代中，神一切的奥秘都要成熟。在第七位天使的信息中要被揭示出来，对吗？大约一年半或两年前，他是怎么说的？到图森去，在图森的北部有个大爆炸，那这事将要发生，那七印要揭开，印要启示这些的事，他就照他说的回来了。那是什么？表明不可能是人做的，每次都直接的发生了。那是什么？是神的手，它完美的发生了。瞧，显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只在一小群人中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它的外界是隐藏的，神向外界隐藏了起来，像月学的婴孩就彰显出来。瞧，没错，每个，那看圣经里的每一个的比喻，圣经里的每一个预表都在我们面前彰显了出来。在火柱里的同一位神写下了圣经的新旧约，就在这里彰显的显明，完全就是那样解释了经上的话。为了确定那是经文的解释，那我们得到了解释，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发生了没有。瞧，就是这样， 让我们看看他的彰显。耶稣说，我说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瞧，必须得得到证明。可是呢，他们不像耶稣那样去证明，而是把一块布蒙在他的头上，打他的头，说你若是先知，那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的石头变成食物，瞧，那是魔鬼。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我是指所当揭开的启示，就是这个启示。但现在启示录十章已经被启示了出来，神的奥秘被彰显，为人所知，正如被七印封住的书所应许的。那让你们的信心放在他里面，他就是道。因为启示录十章说啊，不，启示录十九章，那我写在这里的，那我看去启示录十章，但不是十章，是十九章。他来的时候，他的名要被称为神之道，骑在一匹的灰马上，天上的众军都跟随他，要撕开宗派教育的幔子，要撕开宗派传统的幔子，要撕开那些使你看不见他的幔子，要撕开骄傲的幔子。你们女人，你们是王的女儿，举止应该像，生活应该像，撕开所有的幔子，不管哲学博士或文学博士说什么，如果与圣经违背，就撕破那个幔子。因为我们经过了裂开的幔子，我们现在是在另一边，在另一边。如果你那样做了，你必会看见，撕开这一切传统的旧幔子，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必看见他是大能的得胜者，给这时代的应许之道被彰显了。你必会看见大能的神揭开了幔子，看见了就在我们中间揭开了幔子，这大能的神，传统无法胜过他。他们想把神隐藏在那后面，他们这么做了多少年，但所应许的时间临近了。神当时兴起了摩西，他使以色列人得自由，脱离那些东西，他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天地要废去，但我的话却永不能废去，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们说这不可能成就，但他成就了。当事成就了以后，他们又说这属于魔鬼，但他丝毫不能改变神的道。对信徒来说，他仍然是神，大能的得胜者。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借着他的本性，他的道显明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说完这一点就结束，因为还有五分就十二点了，那就说这一点。那还有十五、十到十二页没了讲稿，那我等其他的时间再去讲。那或许今晚，那注意，那注意，有一次在一个拍卖会上，他们拿到了一把旧的小提琴，那你们听过很多次了，那一把旧的小提琴，拍卖人说我可以开价多少。那我可能没完全照着故事讲，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现在出现在我脑海里。他们拿起那把旧小提琴，这看上去不怎么样，很旧，根本没有人出价。那我想后来有人出了大概一美元的价。那旁边站着一个人，那他认为不该以那个价拍卖出去，于是他走过去，拿起琴来，他把琴搁在手上，拿起琴弓，用松香擦一擦，拉了一支曲子。他拉的时候，那每个人都开始哭了起来，他们一辈子从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的乐曲。那然后拍卖人说，我要开多少的价？那两千、五千、一万，瞧，那是什么？主人的手显示了隐藏在这乐器里的价值。现在也是一样，这边的旧书粗糙，被人取笑、焚烧、被人嘲笑，但时候到了，人们举办宗派的拍卖会，即世界基督教的协进会，他们要卖掉的好像没他们的什么事一样。一个宗派拍卖会就要来，但记住，在这本旧书里有应许说，某一天将有一只预定的神差来的手，他要拿起这本书，打开这书上的道，像一颗预定的心，像他已经为之成就的工作启示这书中的应许。他看下去可能很旧，像一般过时的圣果轮或别的什么，但他只需要一个大师的手把他手上的道启示出来。这不只是一个圣果轮，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他都是这样，对吗朋友？他不是一帮的狂热分子，他取决于琴弓握在谁的手里。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借着信心，今天我看到这本旧书的主人，人们已经用传统来交换他，用宗派来交换他，他们想要把它卖掉，那他们正在变卖他。
来换取世界基督教协会、那共产主义、还有无神论的东西。拍卖正在进行中，神的进来吧，你肯定会的。拆来那位先知吧，主，拿起那个琴弓，拿起这道来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许多人在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要抛弃旧的传统，撕掉那些的幔子，他们要这道。主啊，他们愿意舍弃一切，舍弃一切，只要把耶稣给他们。主，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向他们证明了这道。他们从各个地方来，花去他们的生活费，尽一切的努力来参加聚会，因为他们找到了那个贵价的珠子，其他的事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父，我祝福他们。主啊，今早讲台上放了许多的手帕，他们有些人在今晚的医治聚会前可能就要离开。哦，永恒的神啊，请你往下看，我知道你就在这儿，你正蒙着帕子。主啊，我正要送出这些的小帕子，就是手帕、小围巾呢，给婴孩的小鞋子，我把这些的小帕子作为标记送出去，表明今早你的道已经讲完了。作为信徒，我把手放在这些上面，表明我相信这道，借着信心，这会堂里的每个人也都这样相信。主啊，病人得到痊愈。主，你能从这里拿起这道，好像那位老琴师拉小提琴一样。主啊，你也能这样，使用主人的手拉出正确的乐曲，这样我们就被看见他站在这里。那天那些人肯定会这么想，他们不要花什么钱去买那把旧的小提琴，他们根本不想要，他不想把它放在自己的家里边。但一旦有一位能拉琴的人拿起它来，他们就变卖所有的一切去要得到它。他们为此争吵打斗，那时已经太晚了。所以到时候神的号吹响，就不再有时日了。那些兽人鄙视嘲笑站在裂开的幔子面前看到主的道彰显出来的人，其他人也哭喊着要得到，但正如你说的，那时已经太晚了。这些人进入了婚宴，那些人却留在了外面，在那里痛苦哀嚎，咬牙切齿了。父啊，帮助今早的每个人来相信，撕掉一切自私的幔子和不信的幔子，看见大能的得胜者揭开帕子显在信徒的面前。因为看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主啊，显明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正如你常常做的，一直都那样，直到我们亲眼看见你。当这恩莫非被改变后，你再次成为人子和大卫之子。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低头祷告时，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人，那会堂内外的，那没有办法在这里进行祭坛护照，因为没有位置。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相信这是真理吗？你们相信我们正生活在的这个混乱和科学的时代里，好像挪亚的时代、摩西的时代、基督的时代那样，我们众人的父神，我们重生进入他里面，今天就站在我们中间吗？这个可见的火柱已经被科学证明了。很多年前我还是小孩子时，他在那里对我说话，告诉我会在这里居住以及将要发生的事儿，告诉你们这事儿。那后来在我开始施工第一次复兴会之前，那天在河那边，他在空中显现，确认他自己赐下这使命。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藏在心里，蒙上帕子的基督，同样的火柱解释了这道，正如所应许的，我们处于末日了，主就要来了。如果你发现自己还在幔子外面，留在幔子外面就是死亡。今早你愿意借着信心说，靠神的帮助，主要在你的帮助下，我要冲破那幔子，我要进入你所在的地方，要看到神全备的道。不要想成为摩西，不要想成为亚伦，要安心做你自己，做一个基督徒。请你在低头的时候举起手来向神说，主神啊，帮助我进入幔子里。神祝福你。
神祝福你。那看有这么多的手，那外面的人记住，我可能无法看见你的手，但是不管怎样，我有没有看见都不重要，神看见才重要。对我来说，只是让我看见种子落在了什么地方，但神看见的是真实的心。那如果还有人没有举手，那现在举手的话，那请你举起来，在祷告中蒙纪念，请举手。神祝福你们。很好，神祝福你们。父啊，现在我们祈求主啊，那些还没有经过幔子的人，他们好像以色列人那样站在外面，他们在观看，他们相信但从未穿过这幔子，见到属灵的和看见的神荣耀的光，甚至相机的机械眼也不停地拍到了他。两个星期前再次拍到了他。主啊，你正在启示自己，是大能的神，对信徒揭开了帕子，对不信者仍然是蒙着帕子，但对信徒是揭开了帕子。主啊，愿他们今天就冲破幔子，看到他伟大的光芒和荣耀，愿他们的心在我们今晚回来这教堂之前就被改变，愿他们都被你的圣灵和同在所充满，愿这主人拿起他们所拥有的信心，拉过这道，奏出美妙的乐曲，说你在创世之前就被预定来相信这道，相信我的孩子就必得救。父啊，我们现在把他们交托在你手中，知道我们不能再多做什么。父啊，现在一切都在乎你，我把他们交托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
你们爱他吗？
奇妙，真奇妙，耶稣领导我，驱策是和平的君，全能的神，他拯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赎主，真奇妙，赞美他名。我曾失散，先被寻回，不再被定罪，耶稣赐我自由和完全的救恩，他拯救我，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赎主，真奇妙，赞美他。哦，真奇妙，真奇妙，耶稣领导我，施策是和平的君，全能的神，他拯救我，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赎主，真奇妙，赞美主名。
多少人看到他是大能的得胜者，道成的肉身，在我们面前揭开了帕子，他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曾经是人子，神的儿子，是人子，将来是大卫之子。你们全心的相信他们，在每个时代他自己都揭开了帕子，向信徒显现，向不信者就蒙着帕子显在肉身中，他隐藏在幔子后面。愿神撕开一切的幔子，让我们看到他的本相。
耶稣断开一切锁链，耶稣断开一切锁链，哦，耶稣断开一切锁链。 是我释放，在约旦河的彼岸，在恋远的每天，生命树正在盛开，主是我安息，耶稣断。
你们现在想过约旦河吗？在旷野的日子够了，让我们进到应许之地。
耶稣断开一切锁链，耶稣断开一切锁链，哦，主是我释放。
让我们现在举起手来，
我要永远赞美他，我要永远赞美他，我要永远赞美他，主是我释放。
Amen。 我们不是学得太好了吗？哦，多么美妙，它真是奇妙，不是吗？让我们现在彼此握手，让我们再来唱。
耶稣断开一切锁链，耶稣断开一切锁链，耶稣断开一切锁链，主是我释放，我要永远赞美他，
大能的神，
我要永远，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只是变换他的形象，
我要永远赞美他，主是
从我身上除去一切的信条，让我相信他的道，后你能听见那主人的琴弓划过小提琴，划过他的道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我要永远赞美他，我要永远永远赞美他，我要永远，
他曾做了什么？
赞美他，就是我释放。
在幔子后面赞美归于神，我爱他，你们爱他吗？这不是像在天上吗？我喜欢道的那种属性，就是圣灵有那种甜美谦卑的方式，我就是喜欢这个。想一想吧，
在约旦河的彼岸，
我现在靠近那儿了，
在伊甸园
不朽坏的
的每天，
我能在那找到什么？
生命树
正在伊甸园中
在开放，主是我安息。
很久以前他就断开了一切的锁链，
耶稣断开一切锁链，耶稣断开一切的锁链，
所有的宗派，所有的信条，
断开一切锁链， 主是我释放，赞美归于神，我真是爱他。难怪以赛亚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真奇妙，真奇妙。耶稣领导我，测试和平的心，全能的神，他拯救我，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赎主真奇妙，赞美的。哦，太好了，我的心都在颤抖，他何等的奇妙。我告诉你们，这道没有尽头。33年前我进入这道中，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如果他延迟，有一天我要合上眼睛，那我也会这样离开的。阿们，真奇妙，真奇妙，耶稣领导我，奇妙测试和配的情，他拯救我，救我脱离一切罪恶羞耻，我的救赎主真奇妙，赞美他。我可以一整天都站在这里。保罗说，我若唱诗我要在灵里唱，我若讲道我要在灵里讲，我若行走我要在灵里行走，我若说话我就在灵里说话。愿每件事都这道和圣灵来成就。舍利先生， Amen， 这都是神的真理。我看见他大能的神揭开了帕子，我看到他撕掉了信条宗派，撕掉了怀疑、教育的计划等等，那一直向前的站在那里。你想信条能胜过他们？你想宗派能胜过他们？你想世界基督教协会能胜过他们？他胜过了一切，断开了一切的锁链，撕开了地狱，揭开了封印，他进入了至圣所，向我们揭示了自己，就是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阿们，我爱他。那在我们傍晚见面之前，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除去所有的烦恼，不尊贵名和甘甜，你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等美，你所望与天所乐。如果撒旦想要试探你，使你看不到正确的事，那要像耶稣一样把道指给他看。瞧，Amen。 旅途半壁不再道路，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焕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比利今晚六点钟回来，把祷告卡发给那些要进入祷告队列的人。那我想最好能这样，那我们本不打算这样，但由于人多，那最好还是这么做。好，那记住耶稣，那不管去到哪里，一直把他牢记在你的心头。瞧，要牢记耶稣在你的心头，时常携带耶稣生命。
那听着，
当作盾牌的火箭，
怎么样？
每逢诱惑有你心，
你该怎么做？
呼唤着名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得，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
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我要请牧师上来解散会众。那位弟兄，神祝福你那位弟兄。